十个童女。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0年12月11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十个童女》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0-1211M， 历时2小时47分钟。早上好，很高兴今天早上又能在这里侍奉主。那外面天气也不太好，但是里边真的很好。那这一次我们可以说从里面往外看比从外面往里看更好，对吧？那昨晚我休息得很好，那今天早上感觉好多了。那昨晚我们过得非常的愉快，不是吗？非常愉快的时光。那我很感激我们有啊，这聚会就好像在史蒂夫波特式的那次聚会，几乎是随着圣灵一直继续的运行下来，所以我们很高兴，非常感谢神的美善还有他的怜悯。那还有你们会众的合作，把自己的灵交托给神，这样他就能引导并带领我们。像如果你面对一群有怨恨的听众，那圣灵根本就不会启示，你必须有什么东西能同心合力。那门徒曾经聚集在一处同心合意，然后从天上就有响声下来，好像那瞧，但你们若不管我怎么竭力的祷告，昼夜在主面前又查考又祷告，那走到这里可能高在我身上，那走到上面来，但如果感受到有那种的怨恨或者马上感到担忧，不会有任何启示了。但当你在恩高下走到这里，也感到你的听众也在恩高下，这时圣灵就会开始做工，就会开始运行，为我们行出大事。那这点我还没有跟牧师讲，那我一听到在唱只要相信就跑了进来，看看他今早是怎么安排的。那那位弟兄这么说吧，那我开始讲这堂小的课程，如果11点左右能讲完，那你就接过来继续讲怎么样？那位弟兄说好的，但不要中断那个恩膏，只管讲。我相信这恩膏已经有了，恩膏也在这后面。那位弟兄总是那对以前没有来过这里的陌生人，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我不是当他的面这么说的，他总是那样，他总是读了又活出经文来，要彼此推让，那一直在基督里一直都推让。那从我认识他起他就是这样，不是到了伯特汉堂这里才这样，而是从我认识他起许多年前他就是这样的。我相信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内维尔弟兄，那认识了他是有一次我去到卫理公会教会听他讲道，在霍华德公园，那很多很多年前了。那从我认识他起我想已经有20年了或者更长。那时他是一个，那他也在做工，那我想他曾在亨利维尔的林业部门工作，那一直到最近，那他是从那里来的，那他做工维持生计又一边传道，那我也是这样谋生的，直到最近。那后来我们就不再做别的事了，开始专心这个事工。那所以我对曾感很开心，我很开心，因为我们有了新老板，你的那位弟兄薛里先生，我的确喜欢的薛里先生，我对他感到太满足了。那我相信他们要停掉主日学课程了，那是的，那孩子们的主日学课程那他们就要停了，那因为房间的隔板拆掉了，那这样教堂就能一直通到后面。那今晚我们要讲最后这个伟大的老底家时代。那昨晚我们讲了菲拉铁菲时代，一直讲到了老底家时代的开始和重叠的部分。那接着神就把那些时代之间的伟大奥秘给我们启示了，有敞开的门，能略有一点力量，遵守我的道，有了我的名等等。那在所有那些小的事情上，神是怎么奇妙真实的向我们显明了。那为此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神。那不要忘了，如果我们中间有哪位生病的来访者，我们将在下个星期天为病人祷告，就是一个星期后的今天。那若主愿意的话， 那将是，那你们注意了，我总是喜欢加上一句主若愿意，圣经说要这么做，主若愿意，那我们还不知道，主还未告诉我，我会在这儿，或教会的人会在这儿，或我们都会在这儿，或别的，如果那是他的旨意，我们就会在这儿。你瞧，如果不是他的职业，当然我们就不会在这儿。那位弟兄会接着在布告牌上做些通知呢，还有其他人，我想就是这里的弟兄和管布告牌的这些的人会做通知。那所以星期天早上尽量早点来，因为我们预计会有一大群人来这里接受祷告，所以我们都要来。好的，那让我看看，如果有像这样的一大群人，最好是发祷告卡因为他们会那样挤在一起，像那样一个挤一个等等。那我想如果能够有次序一个接一个的过来，那你知道人群就不会出现混乱。那直到叫到你的祷告卡你再上来，那只要坐在位子上，如果你病的身体不舒服，你也不用站在长队列中，等到你的卡号被叫到了就上来接受祷告，再走下去另一个人又上来。那像这样，那我更喜欢这样。通常我让小伙子们放几张椅子，那有人等的时候如果身体不舒服，那因为一次就叫了好几个上来，那如果他们身体不舒服，那就让他们坐在椅子上，坐在椅子上等着，那等到卡号被叫到了才来接受祷告。我确实相信神的医治它是圣经中最重要的教义之一，但神的医治并不单单局限于神的医治，神的医治只是说到有一位神要再回来。神的医治所指的是什么呢？它是我们复活的凭据。如果没有神的医治就没有复活，行？如果没有圣灵现在为我们施行，将来的世界就没有永生了。圣经说这是我们得救的凭据。你们知道凭据是什么吗？就是定金，行？如果你下去买一个，比如说你买一片农场，那他们要你付$10,000，你先付$2,000，那这就是你的定金，人把它叫做定金。那如果这个圣灵的洗只是将来之事的定金，呵呵，那么当我们得到全部的价钱时，它会是什么样的？那将是荣耀的。那今早若主愿意我们要尽量把教会时代之间的那些事连起来讲，那就是这里的这些，那有一些东西穿插在这里。那如144,000人，那余剩的人，睡着的童女，聪明的童女，圣灵的印，兽的印记等等，这些事到了这个时代的末了全都集中在这个地方。因此我们应当把这个冬天剩下来的时间拿来把这些东西挑出来讲，那把启示录拿来讲，那看看经文是怎么串在一起的。那你有没有注意到文明也是照着同样的路线发展的，伍德弟兄？那人的感官还是一样的，那他有六个感官是五个感官。六千年前从他出现在地上时就有了，但就在这最后这里，最后这一小段，那最近的这100年，瞧过去他来，那人们是坐着牛车慢慢的移动，但从牛车以后，在过去的100年里，他从牛车到了火箭，每小时能飞将近2000英里。从牛车到火箭，它的速度提升了有多快？原来只是最近几年的功夫。那我说，瞧，还不到50年呢。那我小的时候，那住在这儿的 Woodcar Pack， 那他们有一个旧的，有个叫做艾尔玛·弗兰克的人，过去常住在这里。那他可能是个律师，那他在那里娶了一位年轻的女子，那是我爸爸还在为这女子的父亲做工的。这女子名叫 Lucy。那他有一辆那种带曲柄的汽车你要从车上下来，像这样的转动曲柄，那汽车只有一个档位，有个橡皮做的大家伙当做喇叭，那你要这样鸣喇叭，他们说那汽车每小时能走19英里的惊人速度。那爸爸就下去从马车上装了一些沙子下来，那把沙子带到上面去装在麻袋里，这样他就能把车停住，看看车是不是真的每小时能跑19英里，才带你该看看那些路。那他只能这边走10英里，那这边上去下去又走9英里，所以你把他们合起来就得到了每小时19英里。 那我记得我们所有孩子呢是大约是五个，妈妈给我们洗完澡后，我们都趴在栅栏上听。那我们听见车从几英里远过来，到了这里，嘟噜噜噜噜，大家都停住。那拉住马从马车里下来，那你知道像这样拉着马，那东西从路上过来，吼吼，那真是个令人惊奇的家伙。那我在想，那早已过去了，那时我大约七岁，想，那时我大概是，大概是1914年。那我在想，从那以后，事情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看，那只是最近40年左右的事。那你看，人类用了6000年做这一切的事，那都在这儿。那因为圣经说人会这么做，末时必有许多的人往来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你想过那红书里说的吗？4000年前他就看到芝加哥城的外围车道了，他早看到了。他说车辆在宽阔处奔来奔去。那我到过一些古老的国家，像在奥斯陆等不同的地方，他们的街道几乎没有走路的地方，城里的马路宽度最多只够一辆马车通行，那宽度可能只有这里到那堵墙那么长，他们的街道就那么宽，那街道的宽度只够一辆马车通行。但你看那红说那是宽阔的路，他说他们飞跑如闪电，那就这些车辆，那形状如火把，就是车上的灯，就说车辆挤来挤去就是车祸。那位先知超越了时间，在那里看见了4000年后的事，看见了将要来的事。想一想这一点，末世。但我们已经在末世了。那朋友们，他只是那圣经也是这样，因为这一切事正在发生，所有的经文在这末后的时候都摆在这里了。那今早我在想，若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尽可能多多的把这些事串在一起讲。那然后今晚讲我们最后的这个伟大的老底嘉时代，那他怎么样得到了信息，然后离开对他的信息不予理睬，直接进入到不冷不热的情况中，一直神从口中把他吐出去。换句话说，就是神想起他都令他作呕。那神说，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那我在这里记下了一些经文，是我今早要做参考的。那我不知道，那我们站立祷告一下会不会太困难。我们仁慈的天父，在乍安息日的早上，那我们又来了，外面的雨开始滴滴答答的下着，刮着冰冷的寒风，但我们很高兴今天我们头顶上有一个屋顶，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国家，我们仍然能够来这里，照我们良心所告诉我们的敬拜方式来敬拜神。我们在你的道中看到这世界不会持续很久了，所以父啊，我们祈求你今天特别的恩膏我们，使我们能从这里得到那要让我们得到的最好的东西，为摆在前头的时刻做好准备。到时候我们就不能这么做了，我们不知道还有多久，可能是几个星期内、几个月内或几年内，我们不知道，那某个时候我们就不能这么做了。所以我们祈求父啊，愿你保守我们在你神圣的带领下，愿我们的心思都在你的身上。哦主啊，愿我们的心中的默想在你眼前蒙悦纳，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要向你认罪，因为我们犯罪离弃了正道，求你赦免，主，我们不配称为你的儿女，只求你把我们当作故宫，我们愿意做你吩咐我们做的任何事，完成你放在我们身上的任务，我们愿意这么做。主啊，只求你接我们进入你的国，使我们能在这时刻做工，在这世界所要面对的可怕时刻里。现在求你因你的同在而祝福我们，借着你的圣灵教导我们，从我们在这里聚集的人中得到荣耀。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想要，那首先我想要认出在这里的每一个朋友呢，今早我都一直在到处看，那晚上这里很难看清楚， 啊，灯光在后面那些啊，灯光挂在后面一些地方，所以人看不清。那晚上从讲台这里看过去有点看不清楚，那白天也是这样。那我看到许多从这个国家各地去来的朋友，那白天比晚上更容易认出他们，那太多了无法叫出所有的人来。但我要你们知道，那我真的很感激你们。那在讲完这些激烈严厉的话后，就是我必须照着经文去做的，就是讲出真理。那不是我要做什么，而是神写在这里要做什么，明白吗？那就是这样。那我看到许多属于组织的弟兄们等等也跟我一道坐在这里，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激你们，愿神永远的祝福并帮助你们，这是我的祷告。现在是特里克弟兄说，伯纳弟兄你说，弟兄，那如果我能得到教会的允许代表这里所有的人讲话，我们要你知道我们很感谢你，我们也爱你，谢谢你是特里克弟兄。我们现在祈求得到恩典，经历你所要经历的事，让我们能站在你一边。谢谢你是特里克弟兄，谢谢你们教会。那你们这样说太好了，我真的太感激了。那昨晚有人说到了，那我相信是弗雷德弟兄打电话给我，那说到了某个弟兄所得的异象或异梦，那是昨晚离开之前说的。他看见自己站在地的拱门上，一片乌云在后面翻滚。那我知道魔鬼在找我，但只要但是他做不到，直到神的工作完了，那时就是我走的时候了。那我想到，那这不可能是伟大的。那不，我不想伟大，瞧，但我想到了生命的圣诗，那些伟人的生命提醒了我们，瞧，保罗所做的，拿尔牛所做的，路德所做的，卫斯理所做的，或圣托马丁所做的，那还有其他人他们所做的，我们可以使生命崇高，将离别抛在我们身后，岁月随逝而足迹犹存，或许是其他人的足迹，航行在生命神圣的大海上。因我离开之后，瞧，继续下去，有一位失事被遗弃的弟兄，那拿起其中的一本书来读，看见这事儿，你该重新振作起来。是，让我们站起来前进，带着努力奋斗的心。那我喜欢这样，你们呢？不要像被驱赶的哑巴牛，必须被驱赶进去，要做一个战斗中的英雄。我喜欢这样。那我们可爱的乔治弟兄过去常唱他喜爱的那首歌，那我在他的葬礼上唱了这首歌。那我们过去，那我会坐下来引述生命圣诗。那你知道他也坐下来引述越过围栏，瞧，你们听过这首诗，日落或木星有一个清晰的声音为我叫喊，当我出航时远围栏边没有身影，你们听过许多次了，因为外面的一切都与时空一同运转，洪水可能将我冲得很远，但当我越过围栏，我要面对面见到我的领航员。我确信当他越过围栏时他见到了，所以我的歌是将离别抛在我身后，岁月随逝足迹犹存，或许是其他人的足迹，让别人看见了能跟起来振作起来继续前进，因为某个伟大的日子耶稣要来。这就是今早我们要查考的内容，那时一切都将结束。那今早我想到，为了让我们不去讲到这些教会时代的信息，那或许主若愿意，我很快就会另有一系列的聚会来讲真实和虚假的教会，从创世纪一路下来查遍整本圣经，一直讲到启示录，这两个教会他们要做的是什么。那或许有一天，当我们若主愿意，那当我们把教堂盖好了，那我们就能有多一些的座位，那你会感到惊奇，很多人打电话来这样说，他们开车过来的教堂已经满了，所以他们又走开了，所以他们我们没有座位了。那或许像一些呢，当夏天热天的时候或别的什么时候，那如果我们能够租到中学的体育馆或什么的，然后拿启示录或别的什么或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把它们连起来讲，那就很好了，那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那我们永远不需要去处理犹太人的事，那犹太人是，那正如我说过的，在1500年的黑暗时代，那当时那他们建立了天主教的等级制度，那把教会与政府联合起来，说那是后千禧年， 他们以为他们绝对是在千禧年了，因为教会已经接受了他的代理人，一个像基督的人坐在宝座上，那他把教会与政府联合起来，那一切都变得很好，那伟大的千禧年已经开始了，他们仍然这么相信。但那也是一个谬误，因为若没有基督的再来，千禧年就不可能来临，也不可能被引进来。基督带来千禧年，他是兴盛之子，当他来了将是一千年，在那个时候教会要被提上去，然后是基督回来。那现在记住，我们正在仰望的下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教会的被提。那不要把教会的被提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混在一起，因为教会被提时根本还没有审判，行？你已经在这里接受审判了，没错，因为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受审判了。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进入基督里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哥林多前书12章，一个身体，我们受洗进入了耶稣基督的身体，神已经审判了那个身体，他不能再让我们站在审判中，因为神已经审判了那个身体，因着基督的许可和恩典，他把我们带进他自己里面。哥林多前书第12章，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脱离了一切的审判，因为他已经担当了审判。哦，你们不为此而大大的感谢他们，他为我们担当了审判，不再有审判了。但那些拒绝进入他里面，进入那个身体，那个奥秘身体的人，那我们怎么进入他里面呢？借着握手吗？不，借着书信吗？不，借着某种水洗吗？不，我们都从一位灵，圣灵受洗归入那个身体。那记住，今早我们要很尖锐的来对待这一点。那你要么在这个身体内，要么在那个身体外，没有介于中间的，没有相当不错的基督徒。那你要么是基督徒，要么不是基督徒，没有又黑又白的鸟，没有又醉又醒的人，不可能有的。你要么是基督徒，要么不是基督徒，你要么在基督里面，要么在基督以外。那这些看起来是教导，那我离一个教师还差很远，但教导是修剪，是基督身体里的一个特别的恩赐。首先是使徒，其次是先知，然后是教师，传福音的和牧师。身体里有五个侍奉的恩赐，教导是圣灵的恩赐之一。那我必须把我看为正确的东西来传讲出来，那尽力讲给人们听，那查考并把经文串在一起。那只有在基督里，只有基督的身体才会被认出来。那启示录的前三章是跟教会有关的，外邦人、犹太人、埃塞俄比亚人、南非人，那世上的每一种人组成了外邦人的这个身体，黑色、白色、棕色、各种肤色，这是神放在他坛上的花束，没错。那是由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组成的。但现在你从这里第三章的教会时代接着往下看，那神又回来拣选犹太人，在那期间教会就不再出现了，那是属犹太人的。神处理犹太人不是单个的人，而是把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来处理，一直都是作为一个民族。前几天有人就是这样得到的。那关于杂交的宗教的信息，那我收到了许多这方面的信，我做了一个注释，圣经说非婚生的孩子叫做私生子，十年不能入耶和华的会，也就是400年。私生子不能入耶和华的会，那种杂交是多么的可怕。那是一个女人让另一个男人与她同居，生出了一个孩子，那孩子是杂交的，不是从她父亲而是从另一个男人生的。瞧， 那在神面前是如此的邪恶，甚至需要时代的繁衍才能在神面前把它消除。但是这一点不适用于这个时代。你现在有了一个新生，他那以前他们只有一次出生，是实际的性的繁殖。那现在我们这个新生是属灵的，把所有的杂质都去除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人，由神的灵重生，是新的受造之物。受造之物这个词，那你们这里的一些优秀学者应该会明白，那如果没有可以查一下字典。受造之物这词来自希腊词的新的创造，就像你在这地上是从性生的受造之物一样，你也是从天上生的新造之物，是神在新的创造中的一个新人。新的创造那是一个出生，但它必须是一个出生，正如自然的出生是必须的一样，属灵的出生也像自然的出生一样是必须的。一对年轻夫妇结了婚，可能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们要叫他约翰，如果约翰从未出生他就永远不在这里。没错，同样的，你可能构想出多少个有关天堂的神秘想法，的多么伟大，如果你没有出生你就不会在那里，就是这样，是吧？必须是那样的，因为他必须是一个出生，神已经制定了他的律法，一切都照着他的律法运行。行，那在这些，那还有一些余剩的犹太人要得救，我们要先来讲他们，因为他放在那总是有三种人，那一直都是这样，那把这一点记在心里边，那就是信徒、表面信徒和不信之徒，这三种人。那有犹太人，他们是被赶出去的，那因为要给我们一个机会，有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也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那有一次加里伯汉宁，那他是公共服务公司南方片区的总裁，或者说是主管。那时我为他们做工，那我当时还是年轻人，正在查考圣经。他说 Billy， 他说任何人，他说约翰一定是吃了一些红辣椒，在巴莫老乡那里做了个噩梦。我说伯汉宁先生，你不该这么说。那他是我的老板，是主管。他说那么到底谁能明白那些东西呢？我说会明白的，当圣灵准备要启示他时就会明白的，没错。他说哦，他说瞧，我试图去读了，我的牧师也想去读，他说我们真的搞得神经错乱了。那我们看到心腹坐在西乃山上，瞧，他说那然后我们又看到心腹与龙在一起，龙从口中吐出水来与妇人其余的儿女征战，我们又看到心腹在天上，这三个都在同一个时候。我说那是因为没有属灵的理解。他说哦，就这样，那他们三个都在同一个时候。我说是先生，但他们不是以那样放的，像你称的144,000人为心腹，而他们不是，他们是犹太人。龙从口中吐出水来与他们征战的那些人是余剩的人，是妇人剩下的儿女，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人，而心腹已经在荣耀中了。启示录14章的144,000人，他们站在西乃山上，这绝对没错，有他们父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绝对是的。这些犹太人中余剩的。那然后龙来了，继罗马等级制度，教会本身已经被提了，在荣耀中度过3.5年的婚宴。那然后龙，瞧，龙，红龙一直是指罗马。那为了让你们确定这一点，在启示录12章，那龙象的将要生产男孩子的妇人发怒，这男孩就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龙从口中吐出水来与妇人其余的儿女征战，但红龙先站在妇人面前，当妇人要生产男孩子，当他一生出来，龙就要吞吃男孩子。那谁站在以色列教会那妇人以色列的面前，当他的孩子那耶稣一生出来就要吞吃他，是罗马。希律颁布一道命令，要杀尽所有2岁以内的孩子，于是就将境内所有的希伯来的男孩子都杀尽了，这跟法老要杀摩西时所做的一样， 摩西是基督的预表，法老杀了所有的男孩，却把他给漏了。神知道如何把他们藏住。哦，你们不为自己被藏起来而高兴吗？哦，一个隐蔽的地方。圣经说，因为你必须看自己是死的，把你的生命藏在基督里，藏在基督里，受了圣灵的印记，即使魔鬼想找你都找不到他，他根本找不到，瞧你藏在基督里，看自己是死的，你的生命藏在基督里，借着基督藏在神里面，受了圣灵的印记。那这其余的人是睡着的童女，龙从口中吐出水来与妇人其余的儿女征战。那什么是其余的人？那现在你必须把这些预表放在一块来看。有一个教会是属肉体的教会，那或许我可以把它画在这里看得更清楚一点。那那位弟兄，如果占用你的时间请你原谅。那位弟兄说阿们，我根本没有时间。那这里是，那记住，那这里是什么呢？不信者。那我标上了不信，是不信的人，就是罪人。那这里是另一种人，是形式化的。那我标上了形式，就是形式化的教会。然后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是得救的教会，得救，那代表得救的教会。那现在你就把他们记在心里边。那在这个得救的教会里，那这个教会里有两种人，那在这里的和这里的，那基督给了他们分了类，一种是睡着的童女，另一种是灯里有油的。那你们多少人记得这个故事？那待会儿我们要来讲这个故事。那首先在我们讲之前，我们要来看启示录七章里的144,000人。那这样你们就能真正的弄明白。那你们必须记住这点，那你们把它记下来。启示录第七章，那让我们花点时间。那你们要啊，你们施洗啊，要等到今天早上聚会完是吧？好的，那我们要，那把手表放在这儿，那注意看几点了，那可以按时的结束。那我们大概啊要花2个小时。那愿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查考。那此后，那我们那第六章讲到白马，那是圣灵出来，那胜了又要胜。那后来出现了灰马，那死亡与阴间也随着的骑在马上的每个骑者。那此后在这个大毁灭之后，先是圣灵出来到全地，胜了又要胜。后来出现了一个大饥荒的时候，1000银子买一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等等，油和酒不可糟的，一直下来直到神揭开了这些的印。那此后我看见4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那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4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仆人、神众仆人的额。那记住，神的仆人是犹太人，亚伯拉罕是神的仆人，外邦人不是仆人，是心腹，是儿子，这是儿子，教会是儿子，犹太人是仆人。哦，巴不得你，要是我们有时间把那些的词儿能够理清楚就好。许多时候我在书房都是那样，用上了所有的参考书把它搞清楚。犹太人是仆人，如果站在这里花所有的时间来讲仆人，我就讲不到别的点了。那瞧，所以要记住，那追溯一下整本圣经，你就会发现犹太人是神的仆人。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非常美丽的对照。如果我们翻回到已经结束4章，那在那里我们发现他说，这样的事以前发生过吗？他看着高墙，那当他看时，看见了城中所行的可憎之事。那来了4个带着灭命兵器的人， 他们出去击杀耶路撒冷全城的所有的人。那在他们出去击杀之前，那他们先停住了。那有人叫他们停住了，因为另有一个来了，他身穿白衣，腰间带着墨盒子。多少读过这个？那一期结束四章，他腰间带着墨盒子，穿着白衣，他说不要进入城中，不要击杀任何的东西，只等到你先印了神仆人的额。他就出去，甚至说那要给那些的小孩子等等盖上印，然后带着灭命兵器的人，那有四人就出去进了城，毫不顾惜把一切全都毁灭了。他们击杀男人女人孩子和一切没有受第一个带着墨盒子的人所盖之印记的人。那这事发生在我们主之后的日子里。那他在马太福音24章里警告了门徒这件事儿，让你们看到耶路撒冷被兵围困，那在房上的不要下来，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服，要逃到犹大地去。约瑟夫描写了他们怎么逃跑的这件事儿，那只有那些接受主耶稣话语的人才逃脱了。那主后96年，他们看到提多的军兵围困了城，他们看到提多围困了耶路撒冷城，把他们包围在那里，他们吃青草和树叶，他们吃树皮，吃地上的青草，他们竟然互相煮对方的孩子来吃。那提多把他们给饿死，把他们困在城里。那最后他们冲进城屠杀他们，直到血从城门流出来，血流成河，从城门里流出来。他们焚烧了圣殿，拆毁了城墙，今天这城墙还立在那里。穆斯林的奥马清真寺就建在圣殿所在的地方。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这点，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然后他加了一个插入语，说读这经的人必须要会意。瞧，当你看见这个可憎之物，污秽的穆斯林奥马清真寺站在那里，就是圣地所站的那个地方。那今天穆斯林清真寺就站在那里，正是在圣地，在圣殿的位置上。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就坐落在那里，正如耶稣所说过的那样，正如但以理所说过的那样，耶稣也证实了他要站在那里。看到那些先知和神在那里预言这些的事情，弟兄，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处在末日了，这该是我们脖子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了，没有剩下什么了。这一切的事的发生正如耶稣所说过的一样，哦，这应当激励我们，叫我们做好准备。主说呢，耶稣警告我们说，你们一看见这些事情发生，就像我们在讲的，他说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如果我们赚得全世界，那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到头来我们还是要失去的，我们那样是不可能赢的。只有一种办法能赢，那就是借着基督，接受基督，你就肯定会赢。你必须得离开这世界，你可能在聚会结束前就离开了，你可能在今晚日落之前就离开了，你可能在明早太阳升起之前就离开了，下个星期天之前你可能就离开了。我们所有的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但你知道你肯定得走的，所以拖延岂不是一件愚蠢的事吗？你是在践踏，你是在跟死亡调情。那就像以前的平底雪橇，那过去人们坐在平底雪橇上倒着滑的东西，他比着看谁能滑得最接近，那突然他妈来不及发觉就从雪橇上掉下来。那你们就是这样行着倒着滑来滑去，你不知道哪个十分祸患会临到你，你就完了，心脏停止，车祸发生，任何的事情你就死了，然后你的永恒归宿就摆在你的面前了。想一想这点，朋友，那你们看到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站在圣地，那耶稣离开以后，在提多到来的日子里，圣灵就是那个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他走遍耶路撒冷，在人们额上做一个记号。现在我让你们注意一件事，教会成员的，你们声称拥有圣灵的，他说不要给任何人盖印，只要给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盖印。那些对世人及他们的情况很有负担的人在哪里呢？ 然后他们说我是卫理公会的，我进信会的，长老会的，那么这有什么不同的？哦，没有那种为失丧之人常有的负担，那种的柔和，绝不要让任何的东西冒出来将苦毒放在你的魂里，不管谁怎么恶待你或别的什么，绝不要容让的东西扎根在你魂里而犯罪，那会是圣灵担忧而离开你的，肯定会的。那我记得在这里我说过，两三年前我犯了一件错事，有几位律师打电话给我，我就跑掉，那我妻子坐在那儿，那我的脑袋好像要掉了一样，我又回去，他们打电话来说，那我说告诉他们下午来，美达说是律师，我溜出门外，我说告诉他我不在家，他说别人，我说告诉他我现在不在家，我出去了，然后我走出去感觉糟透了就回来，他告诉律师我看到这是伤害了他，我出去为人祷告，那有个人来这里带来一个生病的孩子，我开始按手在孩子身上为他祷告，这时有声音对我说你是个伪君子，行，你知道你做了什么，我先说不配为你的孩子祷告，行，圣灵在我里边担忧，我里边知道我按手在孩子身上没有用，你让我去把事情纠正过来，我就下去告诉我的律师，我说我做错了，他说我还以为你出去了，我说没有，我说我让我妻子说了不对的事，我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啊，那么错，我说你能为此原谅我吗，我又请求我妻子原谅我这事，然后我又去到了格雷米尔，那是七月份，那树林很安静，整个的下午都在洞里祷告，后来我出去站在那边的岩石上，我能看见对面的山岭，那么美丽树叶等等，很安静，那正是夏天，大约下午六点，什么也没有，安静极了，那天很热，我说天父，有一次你让摩西站在磐石上，也从他旁边经过，我说如果你原谅我做的那件恶事，你能再次从这里走过，使我看见你们，就在左边的山坡上，有一阵小旋风开始在树叶中轻轻地刮来，像那样吹到我的身边，又从林子中穿了过去，我哭得像个婴孩，我下了山，我说我知道我的罪现在被赦免了，小总要让所有的毒根都离开你，那不管人怎么恶待你，只要一直持守神，让一切的邪恶远离你，那这一切的基督徒听到了基督的警告，那现在注意，我们今早谈论的事是一个月表，这些基督徒听到了那个警告，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他们知道事情注定要发生了，那注意，教会成员他们预表那些去做礼拜加入教会的人，他们都说好，敌人来了，那战争来了，现在让我们进入主的殿祷告，但他们太迟了，一点用也没有了，但这些的门徒留心那个警告，他们知道耶稣说过的话，他们就逃走了，这历史学家说这些人被称作吃人肉的人，说他们说他们吃这个名叫耶稣的人的身体，这人过去医治过他们，瞧他们是在守圣餐，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瞧因为他是个数学界的人，不是信徒，只是一个历史学家，他们逃脱了那临到地上的愤怒，那你看后来整个的耶路撒冷都被毁灭了，那这里完全与启示录七章相对应，那注意，从提多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起，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次是全世界都卷入的战争，直到1914年，那注意听，那这里就是罗斯福先生跨出错误一步的地方，那我确信是在这里，那注意，此后我看见的另有一位天使站在，那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那就像这样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那谁都知道风在圣经里面的意思，风就是指战争征战，魔鬼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行，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从耶稣要来的地方上来，手里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那他们要毁灭世界，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 那的神没有时间，他是永恒的。我们用时间来计算，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只是英寸、平方、英里等等，但神是永恒的，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瞧他是永恒的。那在1914年整个的世界开进了德国，打起了世界大战，没错，全世界都卷入了世界大战中。有一件怪事，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我希望坐在这里的好朋友伍德弟兄的父亲能够清楚这一点。假如他们，那他是个回转信主的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好，那所以在这里他们都去打仗了，是在1914年，你们都记得很清楚。那这件事有多怪，那就写在世界大战衰亡录。那我有好几卷的书，在第二卷，那大概是在第44页。到今天他们还不知道是谁停止了那场战争。那威廉皇帝说他从未发布过这样的命令，但突然间战争就停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们正在打仗，那就在前线出现的那有人来说啊，一切都结束了，战争结束了，他们已经签署了和平条约，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当然需要一两天才能把所有的东西讲清楚，他们不知道，但让我们把它炸开，击中它的要害，是神停止了战争，以便应验他的道，是那位天使停止了战争。那些天使带着灭灭的兵器出去，什么要毁灭全地。另一位天使说，等一等，不要那么做，我必须先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那是在1906年在1914年左右，五旬节运动开始兴起。那多少老一辈，那这里的老一辈五旬节信徒还记得以前的那些日子吗？肯定的。那在早期那个年代，那圣灵开始降临时，人们就开始领受了圣灵，说方言，为病人祷告等等。那这些事开始发生了，就在这两个时代中间。他刚开始的时候教会是真实的，那后来五旬节运动开始接受了宗派，那有神召会，那神的会等等，开始偏离了，搞出了他们的体系，就像现在这样。所以我们已经在时代的末了，瞧，一切都走到了尽头，万事都汇集到这里，到了尽头了。那在这些，那这四个，那你注意到战争停在11月11日白天的11点，一年中的第11个月，一月中的第11天，一天中的11点。你们记得耶稣是怎么说到这点的吗？有一次有人进到仆人做工，一个人得一钱银子，下一个也去了，他们是在第11个时辰做工的人，对不对？就是他们第11个时辰做工的人被保留了下来，就是四出，现在正是他们进来的时候，他们正在那边聚集犹太人，成为一个国家，他们被分散在世界各地，在伊朗等不同的地方，在那里他们甚至从不知道耶稣曾来过地上，对新约或其他的事一无所知。那现在你们可以看一下观察杂志和生活杂志等等，里面有他们返回家园的照片。那耶稣不是说过吗？当你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犹太人一直都被比作无花果树。他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一切事都要成就。现在他们已经返回了，已经是一个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货币，自己的国旗，一切都有了，联合国也承认了他们，他们是一个国家了，他已经建立了，他预备好了。那预备做什么呢？预备以色列的144,000人受印记。那我们稍后要讲到这点，这些犹太人不是华尔街的那帮总是尔虞我诈的家伙，我是指真正的犹太人，就是那些那边持守神诫命的真犹太人。那真犹太人又聚集在了巴勒斯坦，正如先知所说的，正如以实玛利和以撒互相攻击，总是打仗，预言末日，他们会在那里，他们已经在那里了。以实玛利在这里，离这里大约有一个街区的远，而这里是以撒，那他们两个伊斯兰教徒和犹太人在一片无人的地带相互的攻击。那看看我们所得到的这信息是不是跟他连在一块，签署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的那个时刻，正是那同一个时刻，同一天，同一个月等等。我在印第安纳州的格林米尔，那位天使在那里向我显现，差遣我带着这个信息去了施工厂， 他在河上遇见我之后告诉我将要发生什么事儿。十一年后在签署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的同一个时刻，他又差遣了我。这一切都连在了一起，但除了天使，现在就在地上，只要他的运行为主的再来预备好一切。是同样的天使，他们听闻了索多玛的罪恶，就下到那里发现了，并说我们下来要看这些事，果然尽像我们所听到的吗？那你们记得吗？一位天使下到，有一位与亚伯拉罕选民在一起，那这下面是索多玛，罗德在索多玛，两位天使下去那里向他们传道，把那小群睡着的童女领出来。瞧，是的，但一位天使与亚伯拉罕在一起，这两位天使去到那里传道，像现在的葛培里等人把他们拽出来。但这位跟亚伯拉罕站在一起的天使背对着帐篷，他说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在哪里？他怎么知道他结婚了？问他结婚了，他怎么知道他有妻子呢？又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叫萨拉呢？亚伯拉罕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他说好，我赐给你们一个应许，你明白这位天使是谁？我赐给你们一个应许，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萨拉必生一个儿子。萨拉在这背后的帐篷里心里暗笑，天使转过身来说，萨拉为什么暗笑呢？看到神给蒙拣选的教会的迹象吗？看到他们在所罗马所得到的迹象吗？就回到了那三种人，我们又再次回到了这里。我们有了这些遍布外面世界的伟大的传道人，葛培里领受圣灵后，他不可能出去进到这里来，他的工厂是在那里，他也认出来了，神把他留在那里。瞧，接着他在这里所听到的知识讲道，但他正试图把人拽出索多玛，试图把人拽出来或把恩典带给那睡着的童女。瞧，但这里是亚伯拉罕和他那群人。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样，人子再来的日子要怎样。瞧，那些天使要在地上做同样的事。瞧，这就是为什么葛培里去到浸信会等那样的教会中，必须这样。瞧，杰克希勒和那些伟大的人，他们在外面成了愤青家，他们必须那样，因为他们正在把人往外拽。他们在那里没有行什么神迹，那不多就如使人眼睛昏迷一样，福音的传讲使他们眼睛昏迷。瞧，圣经这么说的。但在这里的这一辈，像亚伯拉罕和他那群人，也就是被拣选的教会，行了这些的神迹超自然的迹象。那1914年世界进入了一场战争，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和平了，世界不停的动荡动荡动荡。那现在他们还在做着同样的事，他们怎么做的呢？阻止，哦神的，求你怜悯，阻止那件我在异象中看见的大事，就是一切都要被毁灭，阻止原子弹，阻止战争，免得他们毁灭自己，直到某样东西来毁灭的，直到以色列返回家园聚集在一起，然后这信息要传到以色列，他将被盖上圣灵的印记。瞧，当外邦人被呼召以后，神就召出百姓归于他的名下，就是在这个时代他们被召出来，然后就只有以色列能受那三年半的信息。但以理是这么说的，说他们会接受的，会的。那有是七年关于他们的预言，那还有留给犹太人的救恩。他说弥赛亚王就是基督要来，在那一七之半说预言，他要被剪除，耶稣传道三年半被剪除了，长线的翻译被除去了，这是戴里说的。好的，那然后有一段时期给的外邦人，他们一直延续到这个时代，然后还有三年半留给犹太人。那如果我们翻到启示录十一章，我们会看到那绝对是在末了了，教会直到启示录十九章才有出现，但在那个的末了，以利亚和摩西要再回来向犹太人传福音，两个人被圣灵膏抹，或许是他们本人，他们从未死过，所以人们杀了他们，把他们放在耶路撒冷，也称为索多玛的大街上，就是我们主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三天后，瞧，有生命有生气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升上去了。那个时候地的大约三分之一被炸了粉碎， 他们同犹太人一起行了神迹奇事，那这些犹太人就是他们来传道的对象。世人不能够互相的炸毁或彼此残杀，毁灭不能够临到，直到那些犹太人回到那个地方。圣经就放在这里，他是这么说的，他看见四位天使，注意他们要领受什么呢？他们必须领受圣灵，就像他们过去所做的。如果那个带着墨盒子的人就是圣灵，我们晓得这点，每个读圣经的人都知道。所以就是这同一位天使带着圣灵而来，即永生神的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被神的圣灵盖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人们现在什么也不能做，要等到那些犹太人返回来。就在几个星期前，他们把所有都弄在了一起，加入了联合国，都准备好了。我们已经在末日了，现在一切都被封上了印记。现在注意，那为了证明他们是犹太人，现在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地狱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那现在为了证明这启示是对的，那注意这一节第四节，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以色列人他们在哪里？他们现在聚集了，他们在那里准备等候受印的时刻来到。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舍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一直下来西面支派，那一直下来比阿米支派，12个支派，12×12,000就是144,000。行，那就是那位。那如果你看14章，那看一下这里，你看到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西乃山上，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父的名写在额上。那西乃山羔羊从被提中回来又回来了，正如我们前几天晚上讲过的，约瑟站在他兄弟们旁边，叫所有的外邦人都离开，就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那他们听了都惊惶不安。那你们记得在教会时代里我们讲过这点吗？就是主回来的时候，连那些刺他的人也问说，你从哪里受的这些的钉痕呢？他说从我亲友的手里面受的。他们就哀哭，各家与各家分开，哭啊哭啊哭啊，因为他们曾做的那件恶事。这正是他们的弥赛亚，正是那位神，他就对他们说话，正如约瑟对以色列人所说的。他说不要自忧自恨，神这样做是要保全生命。圣经说神蒙蔽了犹太人的眼睛，让外邦人得到机会，就是我们自己，从外邦人中间选取百姓，就是他的心腹归于自己的名下。哦，太美了，不是吗？就是这样，这是你们的144,000人。那如果你想看在此以后心腹的出现，表明144,000人不是心腹，只要继续下去，从第八章是的，第八章啊，不，我说从第七章第八节，让我们从第九节开始。那因为第八节是讲比亚米支派中的12,000人受印。此后我观看现在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那心腹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问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行，你妻子做什么？ 他在家里服侍你，你坐起来，他给你食物吃，准备好衣服，瞧他在家里昼夜的服侍你，瞧。那这一位各国中的这些的外邦人，就是心腹，在神的宝座前昼夜与他在一起。大家还记得昨晚我们说过谈论过的吗？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那这就是那14万4千人以色列人正在等候主的再来，他们还不能进去，直到外邦人的日子结束，必定会结束的，一定要等到结束。那我可以说一点个人的事，我相信你们会明白。那当时瑞典斯德哥尔摩的 Louis Petrus， 他是菲拉铁菲教会的总监督，他送了100万本圣经给犹太人，那小本的新约全书，那我在那里拿到了一本，是他送的一件小纪念品。那犹太人读书总是从后往前读，所以你们知道他们的语言是怎么样的。那他们读了这些书，他们说，那么如果这位耶稣是弥赛亚，他死了，他的灵以圣灵的形式返回来，那么让我们看看他行先知的迹象，我们就相信他。多么完美的计划。我想主要现在就是时候了，现在就是时候了，就是现在了。所以我就坐飞机去，那比利·罗伊斯和我就启程了。我打算接着去印度，我说那在我回来的路上，我要在这里逗留，把信息带给犹太人，把他们招出来，说这是真理，犹太人总是相信他们的先知。那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因为神告诉他们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他们也相信他们的先知。神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先见，那如果他，那我必在异象中与他来往等等，那他所说的若应验了，你们就要听他，因为我与他同在。但如果他不应验，就不要跟那个先知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不与他同在。但他所说的若真应验了，你们就要听他，因为我与他同在。犹太人晓得这点，我想哦，这太好了，我要叫上大约四五千人站在那里，让他们读那本圣经，并说如果这是弥赛亚，让我们看他行先知的迹象。我说何等了不起的一个计划，我手里拿着机票，离阿拉伯航班呼叫的时间大约还有30分钟。那当时我站在埃及的开罗，那我想赞美神，再过两个多小时，犹太人就将领受他们在五旬节所领受的同样的东西，那这是绝对的。我想如果我能站在那里告诉他们，去到你们中间挑一群人来这里，带他们来这里，看他是不是仍然是弥赛亚。然后我要说，现在在你们祖宗拒绝这位弥赛亚的同一块土地上，你们要接受他，举起你们的手，现在就被领受圣灵，然后他们要接受的信息就到世界上属于他们的那部分人中去传福音。那找到那些带领的，先击中要害，就是那些带领的，让他们先开始去讲。我要东西临到了，我说现在不要去，你们时候还没有到，小外邦人还没有结束，日子还没有结束。我想那只是我自己在想，所以我就继续走，但是人很不舒服，甚至都受不了了。我就走到后面的停机坪，我低下头，我说父啊，是你在对我说话吗？他说现在不要去以色列，时候还没有到。我就进去换了机票，改了航线，从别的路线走了，行，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但有朝一日这信息要传到以色列，他将打破，神将差遣摩西和以利亚到他们那里去，启示录11章，他们要行神迹异能耶和华的迹象，那时外邦人已经结束，恩典的时候将要离开外邦教会，五旬节时代将要离开，各个宗派要继续下去，因为他们将与睡着的童女出现在这里。我们待会儿讲到这里，他们就出现在那一群人当中。但当他们行神迹的时候，他们那样做的时候，犹太人将要领受圣灵的洗，那里将有一场的复兴。在那个日子里，叫天不要下雨，他们要行各样的神迹奇事。最后罗马教廷，那犹太人拥有世界的财富，那所以当这事结束后，罗马天主教会要撕毁与犹太人的盟约，然后就他们之间已经签署了条约， 跳下到那里，而那时就是神为以色列征战的时候了，就像古时神站立在那里一样。最后人们杀死了这两位先知，他们就倒在街上，人对他们吐口水，就像人们几个星期前在这里对那位五旬节派传道人和他的妻子儿女所行的。孩子们的肚子胀得那么大，人从那里经过对他们吐口水，任凭他们三四天躺在烈日下，不给他们埋葬。他们要做同样的事，圣经这么说的，他们要在那里做同样的事。当他们那么做时，两位先知死了三天之后，生命的灵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升入荣耀里。就在那个时候，火焰开始燃起，那就是末了，是他结束的时候。但在那事儿发生之前，外邦蒙拣选的心腹，那将来的某一天早晨，那里面一些人坐在桌子边，一个被取去，一个被撇下。最后你会纳闷，这是怎么回事？正坐在车里开车，正跟某人说话，妻子或丈夫是坐在位子上，他们没有回答，他们不在那儿。你跑到墓地去，有些的坟墓开了，其余的仍然关闭着，因为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要记住，那时被提就过去了，被提的来到将是秘密的，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我们被吩咐要做好准备，要警醒。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辰，但不管是什么时辰，我们都不会妨碍过去的任何一个，因为耶稣一显现，整个一更的人都会上去，或死或活都没有妨碍。我们不是先见到主，我们是先彼此见面。圣经说，以弗所说五章说，因为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在地上的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那些用自己的血印上，用自己的血为所见证的事盖上印记的宝贵的人，断不能阻止或者说妨碍那已经睡了的人，因为号筒要吹响，事情将要发生，福音的号声将要吹响，宣告主的再来。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都要被改变。你正站着就感到发生了改变，灰白的头发消失了，皱纹没有了，一霎时眨眼之间就改变了。我们要先见到我们所爱的人，这是妈妈爸爸，这是我的好友。哦，哈利路亚，我们准备好了。圣经说我们就要和那些死了的人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是再来的次序。哦，见到我的老爸爸，哦，太好了。看到那些在信心里走到彼岸的亲人们，遇见他们，见到神的甜美。知道如果我们先见到主，我们就会纳闷，妈妈在这里吗？妈妈最后得救了吗？我们很卖力的传道，我们尽力了，他在这里吗？那乔叔叔在这儿吗？兄弟在这儿吗？那某某人呢？乔主，我卖你，我卖你，但是我们要先彼此见面。哦，难怪不再有疑虑了，我们都在那里，难怪他们站在那里说阿们，荣耀智慧尊贵权柄大力。24位长老脱下他们的冠冕，像那样伏伏在地，他们所有的人都伏在地上敬拜神。有朝一日我们将在彼岸站在地球之外，在地球的大圈之上，在外部太空的某个地方，我们还不在天堂，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利百加当时一做出决定，就决定立刻跟以利以谢骑着骆驼去见雅各，是去见以撒，就是他的未婚夫，他从未见过的，但知道神在引导他。雅各的儿子以撒，黄昏凉爽的时候去到了田间。那记住，是在黄昏的时候，利百加骑在骆驼上。以利以谢说，现在他来了。利百加跳下骆驼，拿帕子蒙上脸，他从未见过的，不知道那是他丈夫，他从未见过的，他是凭着信心去见他的。我不知道耶稣长得什么样子，哦，但当我见到他我就知道了。当他在那里见到以撒时，真是一见钟情，以撒也从未见到过他，所以当他见到利百加时也是一见钟情，他们彼此就在田间相遇了。然后以撒领他进了他父亲在那里的王国，并娶了他。教会也是这样被提到空中，在空中，在主下来的路上与他相遇。哦，那将是何等的美事，一见钟情。 那时我们要站在地球的大圈之上，唱着那些救赎的歌。哦，我们要因他赐给我们的救赎恩典而大声的歌唱赞美他。那时天使要围绕着地球的大圈，低下头却不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那些的天使没有失丧过，不知道得救是什么意思。我们是那些曾经失丧的人，我们是那些人。那时我们要明白，曾经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多么恐怖的事，但他却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国中救赎了我们，那将是何等快乐的一天。我喜欢那首歌唱的，我们将在空中一同相会，在那甜蜜甜蜜的地方，我们要在那里相会，问候平安，在天堂，在我的家，我从未听过如此美妙的乐曲，大荣耀我要宣扬。神的儿子将要带队前来，将要在空中相会。哦，你听过芦苇中摩西的故事，无畏的大卫和他的小弹弓，你也听过约瑟解梦的故事，唱过但以理与狮子的事。哦，圣经中伟人有许许多多，我多想见到他们。我要宣告在空中与他们一同相会，没错，将是何等的喜乐。等候那个日子，你们的144,000人来了，在我们之后他们将接受福音。光还在外邦人身上时，他们还不会接受福音，犹太人还在拒绝他，躲避他。那当那外邦人要被提，然后圣灵临到两个先知对犹太人做见证，于是他们要接受福音。以色列民师的支派中有144,000人要接受福音，而心腹已经被提了，那有10个童女。我们现在来读马太福音21章。那瞧，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哦，我喜爱圣经。当我到天堂去度假，将是何等美妙的一次旅行，听到天上合唱队的演唱会，我将见到我救主脸上的荣光，安坐在河岸边，在常青树的荫下，我要在天堂度假，你们不愿同我一起来吗？那在马太福音，我相信是25章，我相信是的。那刚才我说21章是吗？我这里写着21章，但那不对，是25章。那今早我得快点了，我觉得累，那起来迟了就有点匆忙，那我草草的记了一些的经文，那写了21章，那应该是25章。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就是历经了这些教会时代，他们都打盹睡着了。那一路下来2个，那所有的人都死了，他们经历了这些时代，瞧，他们都打盹睡着了。那他们不是失葬了，只是打盹睡着了，他们在等候。瞧，经文没有说他们死了，那而是说他打盹睡着了。看他们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对不起，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来了，那预备好了的从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瞧，他们不是不信者， 他们是好人，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五个聪明的童女，那游在圣经里象征圣灵，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像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为病人抹油，油象征圣灵。那聪明的灯里有油，也就是圣灵，所以他们准备好了要去赴婚宴。我们可以回头看以西结书那九章啊等等，那找出来看。但我这里已经记下了多过十五处的经文，所以油，那我相信我们在这个星期的课程中已经讲过了，油象征圣灵，我们都知道这一点。那注意，他们两个都是童女。现在那让我讲讲这点，那让我们把这两个都放在这里，这个是童女，这个也是童女，这个是愚拙的童女，这个是聪明的童女，但他们两个都是童女。那如果你拿童女这个词刨根问底，它的意思是圣洁、清洁、成圣的。成圣这个词来自圣徒班的，那意思是清洁，就像希伯来词的，那这是个希腊词，成圣意思是清洁的。那希伯来词是使圣洁，讲，那我们英文是清洁的。那他们用这三个词，那每个词好像都有同样的意思，但说法不同。那就像清洁、圣洁、成圣的，这三个都是一样的词。那就像我们要讲狗这个字，那我说 dog 那是英语，那如果我用德语讲狗叫 Fred 是叫 Hund， 对不对？那多么的如果我用西班牙语讲狗是叫 Aho， Aho Hund dog 对我们来说都是狗，行，那就是这样。那这只是一种表达，所以希腊词说清洁是成圣，希伯来词是圣洁，那圣洁、清洁、成圣的都是同一个词，所以这不是一个污秽肮脏的教会，而是一个成圣了的清洁的教会。十个童女就出去迎接新郎，它是指什么呢？指所有这些教会，那不但那去到罗马天主教这里，也是去到各个宗派体系中，进尼格拉一党人，进信会传讲基督的再来，卫理公会传讲基督的再来，长老会传讲基督的再来，拿撒勒派传讲基督的再来，天路圣洁派也传讲基督的再来，对不对？他们都出去迎接新郎。那你们记住，那他们每个都上了路去迎接新郎。那如果神只看这一点的话，那么他就得把他们都踢走。但你们记得前几天晚上我是怎么用比喻讲到同样的事，神在那个教会时代对我们说话，那说到了巴兰的教训。那巴兰站在这里是个有组织了不起的大的国家，他们也是信神的信徒。因为你看到巴勒，我说巴兰下去做了什么，他向以色列的同一位神献上了同样的祭物，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他筑了七座坛，七是神完全的数字，他六日做工，第七日就安息了，七是完全，看到吗？他六日在世上做工，第一个两千年世界被洪水毁灭，那第二个两千年基督来到，现在是第三个两千年，在每个两千年的末了就有事情发生，世界又受到震动，神在六千年里造了世界，教会在六千年里做工与世界征战，那第七个千年是一千年的千禧年统治，现在明白了吗？那教会也有七个教会时代，神那七是教会时代完全的数字，都结束了，七是神完全的数字，七个教会时代， 七千年的创造，一切都与七有关。那有几个童女出来迎接他，愚拙的童女。那他们灯里边没有油，但他们有别的东西，他们是清洁的，他们相信基督，他们传讲自己所信的道，他们的宗派允许他们传讲，他们传讲这些第二次再来祭物赎罪祭，他们相信的，如果你曾跟浸信会的哪位优秀学者打过交道，你最好晓得自己在讲什么，绝对是的。但你看非常的接近，马太福音24章说的，24章24节，那马上读一下你们就会明白，耶稣说末日这两个灵是那么的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他是那么接近，将猛烈的摇动那些五旬节教派的，肯定的。那马太福音24章24节有人翻到了吗？那我没有把它记在这里。那姐妹会里面谁翻到了吗？马太福音24章，那本地兄你翻到了吗？好的，请读一下。一位姐妹读下面的经文，因为假基督，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就是这样。那什么要起来？假基督们将要起来，虚假的人说我是属基督的，假先知说我是这个我是那个，倘若能行，他们几乎要把选民都迷惑了。只有一种方式能够使你得救的，那就是你在创世以前被拣选，就是那些借着预知蒙拣选的人，你的名字已经记在那里，大的神迹。那注意这两个教会，那要是我能有个办法使人能够明白这点就好了，那他在我的魂里边燃烧，这些教会跟这个教会一样的清洁和圣洁，如果他们是童女，他们就都是童女，是一样清洁的。唯一的差别是灯里有油，圣灵。而圣灵如果他在那里，就会产生他在五旬节所产生的同样的火。但他们没有火，他们的灯里边没有油，他们有教会的仪式，有完全仪式化的教会，有很好的仪式的，我不反对这些。那有会震撼你良心的信条。还有好像天使在演唱的歌曲，他们你若要对他们的生活指指点点，那你根本做不到，但那仍然是错的，他不是，是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就是这种人错过了背题。行，他们那注意，摩押下到了这里，那我把它放在这里使你们明白，那这里是摩押一个大组织，我们把它放在这里当做组织，那这里是以色列，没有任何组织。那这里是摩押造了1234567座坛，以色列也有1234567座坛。好的，摩押上到这里献了1234567只公牛，以色列献1234567只公牛。好的，摩押说时候要到，将有一个人基督出现在地上，他将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要么放七只什么羊羔在这坛上，以色列说完全正确，放七只羊羔在坛上。行，那起初该隐筑了一座坛，献上祭物敬拜神，做了亚伯所做的一切，却没有接受这个，却没有神的启示，而整个教会是建造在这个启示上的。耶稣这么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就是耶稣基督至高神性的真理的属灵启示，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那如果神只看上你的仪式典礼，就是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拜等所做的，如果他只期望你做那些传讲第二次再来和别的东西，那这些绝对是符合圣经的，那就像浸信会长老会所做的，那么神就有责任把他们两个都带走，因为他要求的就是这些。但你看这里是聪明的童女，而这里睡着的童女没有得到启示。他们是一个组织，是一个大的国家，前一天晚上我们读过了，那里说这些民将不会成为一个组织，他们在地上四处奔走，居住在帐篷里，贫穷卑微， 但我说你不要试图咒诅他们，因为我与他们同在。那注意，这些人也跟他们一样在信同样的仪式，并敬拜同一位神。行，但他们没有神迹和骑士随着他们。以色列有一条铜蛇，一块受击打的磐石，欢呼的王的声音，神的医治，先知，一切都在那里，但他们没有，他们有仪式却没有祝福，没有油。睡着的童女和聪明的童女之间也是这样，他们两个都是成圣的人，但这一个有油，这一个却没有油。所以他们说我们跟你们一样好。那说到这点，我们没有一个是好的。只要你们是一帮圣果子，哦，好，那没关系。我们没有一个是好的，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你知道，他唯一的途径不是借着加入教会，不是靠着试图过正确的生活，而是借着接受基督。不是我活出什么样的生活，乃是他自己；不是我是什么，乃是他是什么。他成了我，叫我能够借着他的恩典成为他神的儿子。你明白了吗？那睡着的童女，聪明的童女，灯里有油。那突然来了一道的声音，看着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他们都醒来了，但当他们醒来时，这个才能进去，因为他们灯里有油，差别就在这儿。这个进不去，因为他们灯里边没有油。他们回去不断的祷告，要领受圣灵。当他们走了以后，一切都结束了。各个宗派说、哦、我们可能错了，我们最好还是回去寻求圣灵的洗吧。这正是他们现在试图在做的事。你们注意到这一点吗？长老会启动，那请把录音关一下。那我不想说出这个名字来，磁带有空白。新郎来了，所以主的再来很近了。现在他们正试图去买油。好的，请把录音打开。现在你们明白了吗？他们去买的时候，他们现在正试图去买，所有的教会的试图有一个复兴，复兴的正试图回去。那即使是葛佩里博士，他在芝加哥的信仰先驱报上写道，那你们都看过了，他说我们不能忽视五旬节运动，千万不能，我们要重视它，因为他们在一年的时间里得到的新信徒比其他所有教会加在一块的还要多。这的确是那火在燃烧，震动，筛选，撒网，拉网。当你撒网时，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一个人出去撒网在海里，他拉上来时，那有乌龟，有蛇，青蛙，毒蛇等等别的东西，但也有些鱼。这正是五旬节的信息正在做的，他席卷全地，又撒网又拉网，就得到了乌龟、小龙虾呀、鳌虾呀、蝌蚪、蝾螈的潜水鸟等等，什么东西都有。但问题是里面也有些鱼，那些鱼是属于主人的。是的，对于你们这些听磁带的相信律法的弟兄来说，会想把它烧掉的。他们什么时候成了鱼？当网捕到他们的时候吗？他们说起初就是鱼。没错，在创世之前就蒙拣选了，只是他们从未被主人所用。那是你们的青蛙，那边是老青蛙扔在耳边，它会呱呱叫，马上又回到水里了。那也是老龙虾坐在那里说、啊、那是一帮圣冠轮，他又回去了、啊、不拼着老命回头扎进了泥巴里。没错，那个老师也嘶嘶的叫两声说，我相信神迹奇事的日子过去了，某某博士某某人告诉我说你别想耍我了。怎么样，他也会那样做的。瞧着，一开始就是只蛇，一开始就是青蛙。保罗在圣经里说到这种人，他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因为他们一开始就不属于我们。嗯，是的，愚拙的童女，聪明的童女，灯里有油，他准备好了。那当他出去要得到一些油的时候，这正是他们现在试图在做的事。这些了不起的传福音的教会试图找到这些了不起的东西。你知道他们回到圣经中回去了，我们需要五旬节的祝福等等。你能想象他们将有什么样的聚会吗？看到吗？他们不想下去那里弄坏他们身上所化妆的这些的东西等等。不会的，他不想放弃那些妇女联谊会、各种协会等等那些东西。他们要像以扫那样，一手抓着世界，另一手又想抓着神。 你办不到，你知道你不可能做一个对眼的基督徒，既看神又看世界，你必须自己注目在哥哥他上，与他留在那里。那带他们去了，他们就试图要回去那里，记住我们已经很近了。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正是新郎来的时候。哦，史德里克弟兄，我们接近那里了，我们离家非常近了。哦，将来有一天的早晨，主耶稣再临那日，不要高声吹起号筒，那永远光明清白华丽的早晨，凡世上得救的人必在那边一同相会，那将是多么美的时刻。是的，睡着的童女，那这睡着的童女，你想知道会有什么临到他们？是的，那我想解释一件事，会有什么临到这些教会呢？这些跟基督走了一段路又不走了，没有一路跟基督走到底的人，会有什么临到他们呢？那在罗马书，我相信是2:22，圣经说，那保罗说，神的灵若不住在你里面，你就不是属神的，你是属于组织的，但不是属神的，看到吗？如果神的灵不住在你里面，你就不是属神的，你必须要神的灵才是属神的，肯定的。谢谢先生，这大灾难，那如果你们，那他们必须会经过，那你们记得，那让我讲完剩下的不行，他们被丢进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是的，那就是大灾难，不是吗？大灾难。那这灾难过后，那些人，那些余剩，那些是余剩的人。那注意这里，那让我在这里再讲一下。那你看，这里是一块布。好的，那妇人像这样把它摊开，那他要为自己做件东西，那你知道做一件什么衣服，那他拿到了这整块的布，那布的每一部分都是同样的材料，对不对？他两个都是童女，行，这里他们对基督都有信心，有敬虔的外貌，上教会行善事，有爱心，他们的行为等等都无可挑剔。我知道你的行为，在每个时代，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但你仍然是缺乏。那当那妇人她心里想好了要把纸样放在哪个位置，她心里想好了要从哪个位置开始按纸样裁剪，要根据什么来裁剪，对不对？瞧，她拿来了她认为是足够放纸样且是最好的那部分，对不对？因为都是一样的布，但她可能像这样或像那样摊开布，把布摊开，然后拿剪刀把布剪开，那现在剩下的部分就叫做余剩的。是的，那这个纸样是什么呢？怎么知道它？怎么知道是它的？是妇人根据纸样选择从哪个位置来裁剪。在创世之前，神就知道了，从开始到末了，借着预知他选择从哪里来剪起。他本知道以扫和雅各之间的差别，他知道罪人和圣徒之间的差别，他知道这差别，他知道每个人心里的动机，所以他在创世之前就选择了我们，把我们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那还有这被杀的羔羊，他被杀之前就把我们的名字记上去了。圣经说基督是创世之前被杀的羔羊，我们的名字已经记在册子上，当他在那里被挑选出来成为被杀的羔羊时，我们也被挑选出来成为了被杀的受益人，明白了吗？那都是童女，那这里还剩一点点，那不要扔到垃圾里。哦，是的，那妇人留着的，把它放到后面，可以把它用作别的东西，行，但它不会被用在那里，这就是被剪除掉的教会。那他们必须经受审判，因为他们要经过大灾难，那是余剩的人，现在明白了吗？那在这里教会回家了，他回家了，这里是被留下来的余剩的人，这里是144,000犹太人在锡安山上，不是三种不同的心腹，他们是心腹余剩的人和144,000人，没错。那我想约翰在那里不是吃别的，是吃圣灵的食物，所以他是没问题的，他没有任何问题。瞧，这就是那在时间的末了， 多少人知道圣经说过圣徒要审判世界，保罗这么说过。那现在让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看看这白色大宝座。我们也可以看启示录，但我喜欢看但以理书，那是同一件事。那但以理书七章，那我们来看看这里的白色大审判座。那让我们从但以理书七章八节看起。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那我们知道这是在罗马。这角有眼，像人的眼。那记住，这角没有兽冠冕，它是个狡诈的东西，其他的角都成了兽。这是个狡诈的家伙，是一个人，不是异教徒，是教皇。行，有口说夸大的话。那注意第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被推翻，那是所有外邦国度的结束。先知在说话，那借助他所说的每一件事都发生了，一直到最后这一件。那我们从所读到的历史中知道了这一点，被推翻，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那你们知道前几天晚上在那里异象里讲的是谁吗？是耶稣。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那是跟他回来的教会。瞧，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那是心腹出来了。那还有其余的事，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他坐着要行审判，那案卷都展开了。那是我观看见那角，见那兽因小角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那其余的死人权柄都被夺去，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那审判已经定了，案卷都展开了，那时心腹回来了，施行审判。那蒙拣选的教会，那被提走的教会，要在三年半后回来。那此后在启示录中说到了这一点，他说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那你们多少读过这经文？那读很多很多次了。那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耶稣带着心腹与心腹回来了。那记住，正如我说过的，凡事都在三里面，主的到来也在三里面。第一次他来救赎他的心腹，第二次他来取走他的心腹。那就像爱情故事，那他过来在夜间将他偷偷带走，带他离开了世界，在空中与他相会。那这是主秘密的到来。行，第二次他来是接受他的心腹，第一次是救赎的，第二次是接受他，第三次是与他一同来。王和王后在这里，他回来要审判万民。保罗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上法庭求审呢？岂不是圣徒要审判世界吗？难道你们不配处理这些小事吗？这审判已经交付给了基督和他的圣徒，他们是陪审席上的律师，主坐在宝座上，这是心腹，是律师。那这些人上来了，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那第一卷是罪人的案卷，他们被剪除了，是他一开始就被定罪了，他们是山羊，他甚至没有一点的机会，他一开始就是罪人，是的。那他被剪除了，而那些绵羊，他们经受了审判，他们必须受审判，圣徒要审判他们。神不是不公义的，如果有一个异教徒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在美国这里建造800万到1000万美元的金殿，而不把信息带到他们那里，神就要我们负责任而放过他们。 肯定的，神不是不公义的。你们在这里，如果你以前从未看见这个，你可能不必承担责任，但你现在有责任了。行，你只负责我们有责任传送这信息，不管你听从或不听从，你都有责任。那异教徒会起来，就是那些在那边敬拜神庙的人，他们根本不清楚，他们对此一无所知。神并非不公义，若没有给他们机会，他是不会定他们的罪的。叫一个地方是分给他们的，所以在教会里，从那个教会时代一直下到各个时代，从以弗所时代一直下来到这里，这信息，基督真实的信息，也像他起初时一样，有圣灵的起，复活的大能，说方言，翻方言，医治的恩赐，奉主耶稣之名的水洗，以及他所教导的一切，在那个心腹中的每个人都将作为律师站在那里。某个人的案子提出来了，你在某某地方参加过一个聚会，你有告诉他吗？那律师他说有，我告诉了他。这点记在了册上，你无法否认，甚至我们的思想都记在上面，想你无法否认。是的，我告诉过的，他必须受洗。是的，接不接围绕这个帐篷里吗？是的，简直我你是的，这点记在册上，你告诉过他们，他必须这么做。他甚至查考了圣经，知道那是对的，但却不去做。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瞧，在那里他把山羊和绵羊分别了出来，瞧，他把一家安置在右边，一家安置在左边。这里又讲到了那三种人，但是这群人永远不会跟那群人在一起，那就是心腹。你注意到心腹跟主在殿里，其他的人在做工，将他们的荣耀归于天国，但心腹一直跟新郎在一起。其他的人所分得的永远不会像在这里的这些人，他们要服侍但不被剪除，因为主将他们分开，好像将绵羊与山羊分开一样。但山羊不会明白这事，他根本不在乎，他是只山羊，满足于当一只山羊，所以像山羊一样死去，那就是他的结局，就是这样。行，但绵羊，那如果神留住那里站着一些从未听过这些事的异教徒，所以如果你向人传着福音，那我也得站在那里。你们记得吗？不久前主给我的那次伟大的转变，我必须跟那些要为他们负责任的人站在一起。我看见几百万人站在那里，我说他们都是伯拉罕家人吗？他说不，他们是你带领信主的人。我说我想见耶稣。他说还不行，在他来之前还有一段时间，但他会先到你这里，你将根据你所传的道受审判。他们正是依靠这道。我说所有的人都必须那样吗？保罗要站在那里吗？说是的，保罗要跟他对着传道的那群人站在一起。我说我传讲了他所传讲的同样的信息，那几百万双手举起来说，我们正是安息在这个上面，就是这样。行，就在那里。是的，我说然后我们将一起回到地上，接受一个身体，能够吃喝，我们将一起住在那里，过着无穷尽的年代，那是主的再来。好的，那等一下，那再一会儿就结束。那因为差不多快到时间了，我们弟兄在这里还有洗礼的侍奉啊，或别的什么。好的，那在这个教会时代中，那这里有些事儿太美了，那我太喜欢这一点了。在这些教会时代中，有两个几乎相似的灵在运行，一直到这里，一个是宗派，另一个是圣灵。耶稣说他们是那么的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这两个灵正在为将来的审判给他们的人盖上记号。撒旦扬言过他会拥有比基督更多的人，他得到了。那现在注意了，那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这个，因为我们讲到这点，它非常的重要。那给人盖上记号，很多人像夏娃一样，夏娃 停留太久了便受了引诱。如果他不停下来，他根本就不会受引诱。但夏娃停下来了，他一停下来就在那里受到了引诱，他不是努力向前。那你们现在再注意听吗？那听着，夏娃之所以被引诱，那让我们一起来说，这样你们我就确信你们明白了。夏娃之所以被引诱，是因为他没有持守神全备的道。撒旦向他引述了道，但他绝不会告诉他所有的真理，他的宗派也不会。那瞧，他留在那儿太久了，他得到了部分的道，却不接受全部的道。那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睡着的童女停留的足够长，但她只得到了一部分的道，而不是全部的道。被诱惑的众教会也是停留的太久，只得到部分的道，而不是所有的道。他们对此是诚实真诚的。夏娃被诱惑了，圣经说是他被诱惑了，不是亚当被诱惑。亚当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事，在做错事，但他的妻子他干了这事儿，并唆使亚当一同去吃禁果。瞧，他是个男人，瞧，对他来说，他，那你明白了，瞧，他知道他在做错事，但夏娃以为自己做的对。哦，难道你们不明白吗？为什么保罗说女人不许传福音呢？女人是那个被引诱的人，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行。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她不是失丧的，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等等。那如果她有丈夫的话，她就必得救，但不许她讲道，也不许她掌权。叫保罗说，你们不要那么做。他又说，那我想我是有主的心的。他们说，那么为什么那里的众先知说预言告诉我们说应该讲道了？他说，什么神的道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属灵的，就该知道我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行，没错，他知道他在谈什么。那他又说，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那就这样，瞧，如果他不愿意听，好，就由他去吧。他已经朝阴沟里直冲下去了，瞧，由他去吧。但在那里，这两个灵推理，那就像他们那个女儿进警察局，去了外面街上，这是对美国国旗的羞辱，让那些做母亲的去了外面街上，却让成千上万的男人没有工作。啊，这是个女人的国家，是个女人的地方，女人将要接管的，崇拜女人，那是天主教教条的灵，把女人当作神来崇拜。那这正是这样设立，你们看出一点名堂了吗？神能赐给一个男人的没有什么比一个妻子，一个真正的妻子更甜美的了。但当他越出了这一点时，这个女人就出格了。绝对没错，神绝不会让女人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像那样的事儿。那些女人她们是要生孩子抚养孩子，她们个个都应该是小传道人，但他们各有自己的牧场，就是在家里跟孩子们在一起养育好孩子。好的，那有两个灵那么相似，就像夏娃几乎瞧，撒旦说，神曾说，嗯哼，神曾说，嗯，没错，神曾说，嗯哼，神曾说过，但是哦，如果我们奉父子圣灵里面受洗，他不一定会谴责我们，那岂不是一样好吗？你这卑鄙的伪君子，神从没那么说过，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儿。那是死的，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儿。你告诉我父子圣灵的名在哪里？根本没有这样的名字，那是死的。在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在撒迪那个死的教会，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按名理是活的，你说你是个基督徒教会，但你却是死的。没错，根本没有像父子圣灵这样的名字。哦，啊，那岂不是一样吗？不是的，保罗说不是的。 他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他说你们是怎么受洗的，要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他说即使从天上来的使者教导别的东西，他也应当被咒诅。这是真理，我只负责把它说出来。你明白我这样大声喊不全是对你们喊的，而是要录在磁带里。但因为我知道磁带去了那里，去了各处，那事实就是这样。好的，他不是，是夏娃被引诱了，他拥有部分的道，摩押被引诱了，睡着的童女被引诱了，教会被引诱了，宗派被引诱了。瞧，要持守这道，那是唯一的道路，要持守它，不要有一点的偏离，要持守的继续往前走，像神所指示的，不管别人说什么，都与神站在一起。那睡着的童女，她丧失了自己的位置，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她出现在审判中，如果她曾听见过真理，她就要被定罪。没错，除了在你离开耶稣的那地方，你永远不可能在其他的地方找到她。犹大也会出现的，那记住睡着的童女，你说他们可能受魔鬼的灵感吗？绝对的，仍然过着清洁的生活。是的，犹大也是这样，得救成圣，传讲神的医治赶鬼，瞧他一直往前走，几乎跟其他的使徒是一样的。但当到了五旬节，他就在这里露出了马脚，他并没有领受圣灵，他把脚跟一转，否认了主耶稣。这正是众教会过去所做的，当到了领受五旬节的祝福时，他们就走开了。哦，会众们，你们难道不明白吗？那今晚这块伟大的亚领石，大家等一下，我想我们这里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讲点别的内容。我想给你们讲兽的印记。这兽的印记，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启示录13章，启示录13章15节，那读一下看他要做什么。启示录13章15节，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那这是给新教众教会的，那新教的众教会，他有了权柄，因为人们做了一个像。新教众教会通过基督教协会设立了一个地方，让所有的新教徒都联合在那里一起团契。多少人知道或读到他们已经为全世界众教会的联合造了大楼？那肯定的，瞧，现在就立在那里，就像联合国一样，他们都在那里，每一个都在那里，甚至神召会，他们在那里，他们在那里呢。瞧，那是狗咬狗，就像猪又回去打滚，狗吃的所吐的又回到同样的东西里，绝对没错，几乎否认了他们传福音的立场。他们在那里做什么都要大，都要像其他世人一样，就像以色列人那样，看见列国的君王就说给我们立一个王，行，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这兽像，这兽像是新教的宗派，不是天主教。他在这里所说的是指美国，瞧，因为13章是讲美国从地中上来的兽，瞧，其他所有的兽都是从水中上来，水的意思是密密麻麻的民众，但这里的这个兽出现时好像羊羔，从没有人群的地中出来，有两脚，说话好像龙。他们曾在欧洲做了一个兽像，又在这里给他做了一个像，把众教会联合起来，搞出这个新教徒的团契，然后他们强迫所有其他的教会，他们若没有兽的印记，甚至不能做买卖或别的事。那注意这里所发生的事，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兽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我们知道那是谁，那是罗马的等级制度教皇。那我到过那里亲眼看到过他，那才知道，那在他的座位上，他的宝座跟以前一样，就像天主教时代开始时他们立波尼法斯三世为第一任教皇时那样，在座位上写着 Vicarius Filii Dei， 意思是代替神的儿子。那 Dei 是神，瞧， 代替神的儿子，换句话说，就像神的儿子在地上设立宝座一样，想要他拥有一切权力更改圣经，更改他想要改的任何东西。因此他说万福玛利亚，那教皇是怎么说的？我们要喊万福玛利亚，这样就定下来了。行，瞧，我们要做这儿做那儿，教皇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代替神的儿子。就在最近，他们又搞出了那个教义，说玛利亚没有埋葬，他们找到了他的坟墓等等，还标出他埋葬的地方，说不，他又起来了，复活了。教皇说就是这样，那就是了，这绝对不会错的。教皇这么说的，瞧，代替神的儿子。经上说，若有人想知道这兽是谁，权柄从哪里来，就算计他的数目。凡有聪明的，那圣灵的其中一个恩赐是智慧。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那你把那个名字拼写出来 VIC 呢，根据这些字在这下面画一条线，把这些罗马数字加起来，你就会发现你得出了666。瞧，没错。那现在让我们给兽做个像，那就在这个国家他们已经做了一个像，所有宗派的联合会，尼格拉伊两人聚在一起形成宗派，最后以兄弟关系联合起来，不是像天主教那样联合，而是以兄弟的关系联合起来，试图要扑灭共产主义。圣经说神兴起了共产主义，要因那些国家对神儿女所做的事儿，在他们身上报仇，绝对没错。他说他们一时之间将自己的权柄等等给了兽，因为那些人所流的血报复他们。当原子弹或别的什么击中梵蒂冈城时，罗马等级制度就不复存在了。经上说，世上每个被杀之殉道者的血都在他里面看见了。就是这样，这是他的像，众教会联合会。不用多久我们就得把这些门关上了，没错，或者接受宗派的印记，否则我们就得关门，没错，我们非常清楚这一点。那现在，那我想在一会儿结束之前，那讲一点大概的内容。那神的印就是圣灵，那大家都知道这点对吗？好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神的印就是圣灵。那这点在内，你看启示录九章啊，一到四节，你发现他们额上都有那印记。哥林多后书1:22，保罗说他又用圣灵印了我们直到那日。以弗所书4:30说，不要叫圣灵担忧，那是出去在他们的额上盖印的那位天使。那这不是指你们，那他拿印在那里盖了一个记号，那你的额头是指你所得的启示，行，那你的手是指你所做的事，行，它是个灵异上的记号。现在不是拿一个大图章像那样给你盖个章啊，不是的。那就像几年前的美国射击协会出现时，他们说他就是这个那个，那不要去看那些，他已经有了，圣经说的过去就有了，现在他就要结束了，瞧，没错。但他盖的印记，瞧，那第一个印记是怎么样，他看上去像什么的，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没错，他们的事工就是基督的事工，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好了，他们行了各种神迹奇事和异能，在他们的额上受了印记，拥有耶稣是神儿子的启示，他们与他基督的神性一同做工，有了这记号。那你说可是呢，他是第三个位格或第二个位格，你还没有得到印记，那由得去吧。瞧，在这一点上你就已经错了，圣经里根本没有像那样的东西我们称颂，我们相信圣三位一体，那你根本还没有上路呢。瞧，因为圣经里从来就没有提到像三位一体这样的东西。在圣经中找找三位一体这个词给我看看，进入儿子里称为子侄，那现在他就在你里面，圣灵的启是同一位神，圣灵是耶稣基督的父，那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耶稣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回到圣灵里去，我就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末了，直到结束，一路下来我会借着你继续那么做，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我所做的事会继续下去，那将永远是信徒的迹象，就传福音奉主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将被我的灵充满，如果他们被充满，这些神迹就会随着信的人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被接到荣耀里了，就是这样，我们正盼望他某一天再来。那是神的印，我们知道这一点。 那记住，犹太人中只有14万4千人受了印，他们是犹太人中留下的余数。但在这里，在外邦心腹中，在外邦心腹中有千千万万的人受了印在那里，因为他们是历代以来的那些殉道者等等，他们要在审判的日子起来。那天在那双同一般审判的脚站在那里，那些殉道者也站在那些罗马人面前，也许是过去的那些尼格拉一党人把他们烧死在火刑柱上，扔在狮子坑里等类似的事，他们作为律师站在陪审席上。你想会发生什么事？审判官坐在席上问你，向他们传过福音吗？我在那里的狮子口里用生命为他们封上了印。弟兄，说到离开我去呗，地狱对他们来说都太舒服了，绝对没错。要持守住，我知道那些尼格拉一党人自称是圣灵充满的，其实不是。你看就是这样。将要来的是何等的时刻，何等可怕的时刻。神必报仇，主说我必报仇，我必报应。每个邪恶的行为都必看见公义的。你一生中所做过或想过的每件事，都要在那个记录你头脑所掠过的每个邪念的大磁盘上控告你。悔改吧孩子，只有一条逃脱的路，进到基督里。当你进入他那五个可爱的伤痕里，他身上五个宝贵的伤痕里，当你看见那边所流的血并且藏在他里面，说万古的磐石，我毫无良善，把我隐藏万古的磐石，感受了宝贵的圣灵完全死了，进入基督的身体里，起来并从新的事物中醒来，你的周围将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你曾经喜爱的罪都丢在了身后，无论是将来的事、现在的事、死亡的或别的事，都不能使你与那个隔绝。你受了圣灵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你得到了耶稣是谁的启示，你心里知道你已经出死入生了。再看一下你手中的工作，你瞧，你不再偷了，你不再行恶了，你的手是干净的，再没有沾染血。你站起来传福音，说正确的事，过着正确的生活，做正确的事。圣灵与你同在，天天显出神迹奇事。真是你现在知道了，你是我蒙福的孩子，我与你同在，我正与你同在，不管你在哪里，我都与你同在，我会伴你行过黑暗的时刻和任何的地方。何等的一个锚啊！我已将灵魂锚在安歇的港湾，我将不再航行于狂暴的海中，暴风雨会席卷怒吼的深渊，但在基督里我有永远的平安。即使有朝一日死亡高个儿来像蜜蜂一样围着你的头飞，你也可以说死，你的毒钩在哪里。就那天早上小萨拉在写的那样，我的小女儿就坐在后面，她正在做笔记，我相信她和克林斯蒂兄的小女儿正在记我要说的内容。我正和他妈妈在看他写的纸，他写的革命录。他说你知道那我故事的末了是讲死亡的，那知道，那你们都听过了，那他已经没有刺了。我讲的那个故事的时候，你们在这吗？看死亡里曾经有一个刺儿，但是当撒旦不太肯定那一位是不是神的儿子，你看见他站在那里，那是撒旦来到耶稣面前说，瞧，你若能行神迹，你若是一个行神迹的人，你若是那个神的儿子，我要告诉你，经上记着说，瞧，那如果你是，那让我看你行一件神迹，那现在你饿了，40天没有吃，为什么不拿起那块石头把它变成饼，把它变成饼坐下来吃呢？让我看你做的时候，我就相信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一切的话。撒旦知道他在那里遇到的不是摩西，对吗？摩西扔掉了十诫的法本，摔碎了。那撒旦知道他遇到了比摩西更大的人。后来他带耶稣上了山，说：“你看到世上万国的荣华吗？有美国，有英国，有万国，将来他们都要出现在这里。”又说：“他们每一个都属于我，你知道的，是他的辖管列国，他们是我的，他们由我操纵，我送他们去打仗，我随己意来操纵他们，他们是我的。你若夫妇拜我，我就把他们送给你。”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呗。”因为他知道末了无论如何他都要承受他们，所以他说撒旦退去吧。最后有一天他们把他带到那里，拿一块破布像这样蒙住他的脸，那我想是一块破的脏的围巾围住他的头，他坐在那里流血受伤，清晨有寒风刮来，他们已经鞭打了他， 血流到了肩上，他们拿个东西像这样披在了身上，血粘在后背上。他坐在那里，一顶荆棘的冠冕像这样拉到了他的脸上，他脸上都是鲜血，士兵的口水，坐在那里，那景象看下去岂不可怕吗？哦，神呢，热乔，如果我在那，我不会袖手旁观的。那么现在为什么你还袖手旁观呢？因为如果你现在所做的也是同样的事，他在那里坐在那里被戏弄，吐口水，门徒站在后面说，怎么可能呢？那个人他能叫死人从坟墓里出来，你看他在那儿，门徒并没有明白经文，事情就是那样的啊。所以他脸上有血和口水，他们拿破布蒙在他的眼睛上说，你知道人们告诉我他有属灵的辨别力，那你知道他是个先知，能说出人的事，他说出井边的妇人的罪，他告诉西门他父亲名叫约拿以及这一切的事。如果他能让我们看看他现在能做什么，他们说我们给了一个小小的试验，那运行在那些人身上的魔鬼。他们拿破布像这样蒙在他的眼睛上，拿棍子打他的头，说你若是先知就告诉我们答应的是谁。他甚至没有开口，只是坐在那儿。撒旦说，你知道那不可能是，那不可能是神。今天那个老宗派也是说同样的话，那帮圣果的那不可能是神，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想着不可能是神在做那些事，那是读心术，他们是算命的，他们就是无法明白，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就上了山，把那件袍子披在他身上。那我想他只有这么一件衣服，他还是人的时候，玛利亚和马大为他做了一件小袍子，编织在一起的，是没有缝的。他们把袍子搭在他背上，当他背着十字架跌跌撞撞吃力的上山时，他衣服上就留下了那些小斑点。那瘦小虚弱的身子走了过来，人们鞭打他，等等叫了一直那样往前走。那个旧石架砰砰砰的响，磨破了他的肩膀。他摇摇晃晃的继续走着，那些小斑点越变越大，过不久就变成了大斑点。老撒旦出现了，你知道他以蜜蜂的形式让那个死亡说，啊，那个吗？神不会是那么做的，他只是一个人，他只是在演戏。现在的仍然是这样想，瞧，他只是在演戏，所以我要遮的。如果他是神，他就不会死，所以我要遮的，看看会怎么样。像这样我要试他一下。所以他把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把那根刺儿扎在了身上，但当他一扎，他的刺儿就掉了。那一位比人大多了，撒旦这次是扎了神。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死啊，你知道蜜蜂一旦蛰得太深就不能再蛰了，所以蜜蜂就完了，它会嗡嗡叫吵吵闹闹，但它不能够蛰人了，因为没有刺了，所以死亡也不再有任何的刺了。保罗当他们见了一个地方要砍他的头时，死亡在他周围嗡嗡叫要蛰的，他说，哦，死，你的毒钩在哪里？坟墓说，我要得到你了，保罗，我要吞吃你。我曾去过那里，人们砍下保罗的头把他扔在了下水道里。坟墓说，我要使你的身体腐败，叫你完全的烂掉。他说，哦，坟墓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但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死亡失去了遮他的刺儿。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儿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赐给凡爱慕的显现的人。 Amen。你想砍现在就砍吧，呵呵，就是这样，那就是道路，弟兄，那是真正基督徒的灵。那如果你碰到机会，你怎么得到受的印记呢？我想说说这点，因为我想那我说这点就结束。你怎么得到受的印记呢？你想知道吗？后果是什么呢？受的印记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神的印是什么，什么是神的印？只要让我们翻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你们就会明白了。你们可以来自己读一下，或者你们哪个可以翻到启示录，那启示录九章一到四节，那另外还有哥林多后书一到二十二节，有许多处呢，我记下了一些。我们先翻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你们就会明白神的印是什么。还有其他的或任何的地方，你只要在经文汇编中找到印这个词，就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相关的经文。好的，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听着这一节。不要叫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什么是神的印呢？圣灵。好的，那人若没有神的灵就不是属神。如果你有圣灵，你就是神的一部分，因为你是属他的，他印了你，你在你里边运行，在你里面，他所行的神迹你也要行。那你们会众大家都明白了吗？有了圣灵才是属神的，圣灵 如果你有了圣灵，就会做耶稣所做的事。瞧，你的爱，当他们吐口水在你脸上，像那样打你时，你心里没有毒根。耶稣向下看着他们，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瞧，他们不晓得，你能想象得到吗？他自己的儿女呼喊着要他的血，天地的造物主挂在自己所造的，从地里长出来的十字架上，他自己的儿女，你们做父亲的想一想，你的儿女，你自己的儿女呼喊着要杀死的，除掉的，把巴拉巴给我们，那边的那个贼。哦，我就是那个巴拉巴，我就是那个该死的，在耶稣替代了我的位置。那天早上，当这个百夫长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到那里，打开牢门时，那巴拉巴该会有何等的感觉？那巴拉巴说：“再过一会儿我就完了，我是个杀人犯，我是个贼。他们今天要杀死我，知道他们会的。今天是逾越节，所以我知道我今天要死了。整个晚上紧张不安，像其他犯人一样走来走去。见着知道卫兵来了，他说：‘啊，这就是了，我必须要走了，我必须要走了。’钥匙咔嚓一下插了进来，卫兵就站着出来，出来，巴拉巴。啊，是的。”啊，我知道我要走了，我要走了。不，你想做什么就继续去做吧。什么？去不想干嘛就干嘛，出去吧，你自由了。我自由了？可是他们，你们判了我死刑啊。没错，神判了所有的罪人死刑。你判了我死刑，我怎么能自由的出去呢？过来吧，老板。你看，去到那边的山上，听听那十字架敲在地上的砰砰声，听听那些钉子钉进了手中的声音，看看他在那里大喊，脸上苦涩的泪水和血掺合在一起。巴拉巴，他代替了你的位置，他为你而死。你说他死了我就能得自由吗？是的。哦，好的，这样我又可以再杀人。哦，何等的忘恩负义，你是该死的。每逢思念奇妙十字架，荣耀救主在上悬挂，从前名利财富尽光。哦，难怪诗人说，降生他爱我，受死他救我，埋葬他带去我的罪孽，复活他是我白白的称义，一日他再来，哦，何等荣耀的日子。当我看到他为我所做的事，我还怎能拒绝他呢？我怎么能呢？我宁愿失去地上所得到的每一个朋友，我怎么呢？我已准备好被每一个组织踢出去，随他们怎么踢好了。当我看到那边，当我定了死罪，他替代了我的位置。肯定的，主啊，这一切我看别的一切如粪土。哦，让我拥抱这十字架。哦，主啊，裂开的磐石和黑暗的天空，我的救主垂下头颅而死，敞开的幔子指明道路，通向天堂、福乐和永世。哦，让我靠近你，耶稣，不要使我转离你亲爱的肋旁，使我看不见你那五处流血的伤痕。哦，天上的君王，他如何死去为我而死，他死了叫我这个被定罪的人可以在罪的锁链中，在地狱的牢房里被定罪了，犯了罪要永远离开，被毁灭。然而有人替代了我的位置。然后他们，当我大约18、20岁时，有一天圣灵在这里，那我说：哦，我是谁呢？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呢？他说他代替了你的位置，你本来要去那里的，他替代了你的位置，他在那里。哦，我说神的羔羊，神的羔羊，我来，我来，我两手空空而来，没有什么可献给你，主要我要单单投靠你十架，那是我所得的一切。他接我进去，给我穿上衣服，好像那父亲对待浪子一样，把新衣披在我身上，那衣服不是我的，他给我穿上的是他的衣袍，把结婚的戒指戴在我指头上，是我在那儿与心腹在一起。那肥牛犊已经宰了，我们快乐无比，因为从前我死了，现在又活了，从前我失丧，今天被寻回。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比巴拉巴更坏的人，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浩大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出信之时既蒙恩惠，真是何等的宝贵。将来在天安居万年，恩光如日普照，不再是星星，而是儿子。 好像最初蒙恩情况，赞美永不减少，那时我们就在永恒里。哦，我多么爱耶稣，因为他先爱我。哦，多么奇妙。现在跟我一同翻到出埃及记好吗？21章。他圣灵的劝告。现在我们要讲关于如何接受，那我指给你们看了，把后果告诉了你们，那就在这里。那你们怎么接受受的印记呢？我要指给你们看可怕的结局是什么。那这受的印记，那看出埃及记21章，从旧约中把它找出来，那这样你们就能明白。在新约里，那我也找了很多的经文在这里，那我们都知道的。那现在让我们来读，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那记住他是希伯来人，是一个信徒，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被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那我不想，那我知道我的时间用完了，那对不起那位弟兄，但我要把这点讲透。弟兄看这儿，不是你妈妈是什么或你爸爸是什么，而是你，也不是你妻子是什么，他妻子不能算，他儿女也不能算，是他。不管你妈妈怎样，可能是个圣徒，你爸爸可能是个圣徒，姨嫂的爸爸妈妈也是圣徒，但他却是个表面信徒。瞧，但这是你个人的事。你说我爸爸是传道人，那跟你毫无关系。我妈妈是个敬虔的妇人，哦，她在天堂里，那可能是对的，但你又如何呢？是你自己。倘若奴仆，那在他在这里，那现在注意看这个受的印记。那我们有时间次序回去看，因为只剩下20分钟了。但我想告诉你们，那有一个时候来到，称为每个第七年。那过了六年，在第七年，那读圣经的人、传道人以及坐在这里的都知道这是真的。那他称为那第七年，叫做喜年，一切都安息了。第七年不种庄稼，土地等一切都安息了。他们只捡麦穗儿，瞧，第七年一切都安息了。第七年也有一个吹号的祭司，如果有人曾是奴仆，不管他欠多少的债，他都自由。那这是福音号角的预表。这些年来你可能一直在服侍魔鬼，在捆锁中喝酒、抽烟、赌博、犯罪、行污秽的事儿，不管你做了什么，但当你听到福音的号角吹响时，就表明你可以自由的出去了，你可以走了。信心是从听神的话来的，那你听过了全备的福音，你不必再受束缚了。那如果你只是做说我听到了，但我不要听从，对，那他就不是给你的，他是给那些听从的人的。是，如果你能听从，那注意他在这里怎么说呢？那现在为了证明这一点，那现在认真的注意，那在下面几分钟里好好的思想一下。倘或奴仆，那是一个要得释放的人，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哦，我喜欢去跳舞，我不想因任何人放弃我的跳舞，那我不想因任何人放弃这个那个或别的，或我所爱的妻子、孩子和地上的东西。那你看伯南弟兄，我要告诉你，你说我必须，你不需要停止什么，你只要进来他自己就会停止的。但你说可是我不愿意那么做，我不必那么做，我属于教会，我跟你们任何人一样的。好好的弟兄，那没关系，你听见了什么是真理。那你听这里，父子圣灵岂不好，如果你想坚持那样，那随便吧。你听见了号角吹出了声音，你听见了吹出了音符，圣经说，哦，神的，看看那个，这点岂不是能给我们一个主题再讲一个小时吗？若吹无定的号声， 如果你的宗派说父子圣灵，那听起来不像号声。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那我爱魔鬼，他让我做这些事儿，啊，那都没关系。那我不认为，我认为你太小心眼了，我认为你太狭隘了。好的，我爱做这些事儿，我认为我们应该做像这样的大事，做这样属事的事。那我们有跳舞，我们的教会里玩邦克牌，还有类似的游戏，我们都玩得很愉快。那他们跟你那边的那帮人一样的好，好的，好的，随便吧。不愿意自由出去，那这就是你们所说的灵里的自由。他的主人魔鬼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嗯，什么？谁是门？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门。那个兽的印记什么时候出现呢？在门被设立的这个时代，受着最后的印记，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就是靠近格格他。好的，穿他的耳朵，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你什么意思，伯纳汉弟兄？如果你听到福音的真理却拒绝行在其中，那么神就给你的耳朵做记号，你就永远不再听见了。你已经越过了生死的分界线，以后你剩下的日子就永远继续跟着你的宗派组织，要行在光中，孩子们。没错，否则你就要永远服侍那个主人。你并不想瞧号角吹响了，他可以自由的出去，那神的恩典，那禧年结束了，犯罪的日子过去了。弟兄，每个服侍罪的人，你们听磁带的或在场的听众，我告诉你们，每个服侍罪的人，犯罪的日子过去了，耶稣曾死去，你不必再服侍罪了，你不必再向信条和宗派叩头了。天父的儿子若叫的自由，他就真自由了。如果你想自由的出去，在神的儿子里自由，就摆脱一切的东西来侍奉他，来吧。但如果你不想自由，那么你的组织，你的主人，不管你服侍谁，他都会在你耳朵上做记号，你就再也不可能听见了。如果神曾对你的心说话，来吧，时候到了，你却拒绝他，那么你就受了他的印记，硬着心离开真理了。这就是魔鬼的印，兽的印记。行，兽的印记要做什么？它要使你回到天主教的体系，宗派的体系中，你就永远进不来，不能自由了，永远服侍那个东西，那是兽的印记。朋友们，这很严厉，这很扎心，但这我不必负责，我只说圣经所说的。那这是旧约的一个预表，于是你听到了福音的好消息，你就自由了，你不必再受捆绑了，你在基督耶稣里绝对自由了，不再有罪等东西了。你们爱世界的人，圣经说，你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神的爱就不在你里面了。明白？你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神的爱就不在你里面。那么今天世界上假借宗教的名义所发生的这一切大事又会怎么样呢？这些世界上的事儿，人们把它吞了下去，就像猪圈里的猪一样。行，哦，这很好，这没问题。看，他们受了印，被印上了记号。那你们现在明白犹太人中余剩的人是什么了吗？还有那14万4千人，此刻他们正在哪里等候吗？你们现在能看出那些没有预备油的玉镯的童女了吗？他们将要起来，被分开来，在审判的日子显出正确与错误来。你明白，当玉镯的童女开始要接受，就像现在，这是她需要的，她去求了，这时正是新郎来的时刻吗？那么我们有多近了？就是现在了。 我们只有一点点的时间了，我不知道可能还会有多久，我说不出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可能是下一年，可能是下一个十年或四十年，也可能是四十分钟，我不知道，我无法说，但我知道很近了，真的很近了，主的灵那时候要到。那接着你知道教会就开始冷淡了，那多少人注意到最近几年教会一直在冷淡的，所以呢他正进入什么呢？老底家。今晚我们要讲到他，把老底家教会的石头指出来，指出他来，使你们能看见明白他的信息和他的内容。在老底家教会时代的末了，教会重叠了，然后一直延伸到永恒。哦，我真是爱他。你们呢？是的先生。哦，什么？什么是神的印呢？圣灵。什么是兽的印记呢？拒绝的。就是这两者。一个是看见，另一个，那瞧着地上有多少人还没有得到，所有未受印的都要接受兽的印记。凡没有神的灵的人都要被盖上兽的印记。神的印就是圣灵，圣经这么说的。这些经文的每一处都讲到这一点，说的是神的印记，神的印。凡没有他的人都是拒绝他的人。他们是怎么拒绝他的？是因为拒绝听从他，对不对？那记住，你怎么得到信息呢？听到。他在哪里做记号？在手上吗？不在头上吗？不在耳朵上。瞧，在耳朵上听到。他怎么做呢？使他听觉结了疤。那不再，你说那不再适合我，我不再想跟他有什么关系了，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了。那就像那些，那那边弟兄，我就不想算了，那等什么时候？那我本想跟你们讲讲关于那些已经蒙了光照，那条进入天国的人，你瞧，就像那些那边的边界的信徒，瞧，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又与圣灵有份，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将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看，要选民那么做是完全不可能的，是完全绝对不可能的，选民不可能那么做。瞧，那么他会怎么做呢？瞧，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如果他是选民处在那群人中，就不可能这么做，他是不可能这么做的。那我们已经看到了，并且一直下来，那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合乎耕种的人用，那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结局就是焚烧。那麦子要收回家放在仓里，这赐生命的水降在杂草也降在麦子上，他们都很欢喜，都同样感受到的，都很高兴看到雨水的降临，但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了，他们是结出杂草的果子还是麦粒或麦子的果子。那这就是所结的果子。那为了指出这些边界信徒在哪里，那我要尽力给你们提起那这些的童女，那瞧，那让你们明白，那在这些边界信徒中，那注意看，当以色列百姓来到加里斯巴尼亚时发生了什么事。我来来回回的从创世纪、出埃及记等别的地方给你们讲了这点，尽力来预表它，那这样大家就不会错过。那这些人出了埃及以后就来到了加里斯巴尼亚，加里斯巴尼亚是当时世界的审判席，以色列人就是在这里接受了他们的审判席。那他们本来只有从他们领受诫命的山上到他们面临审判的地方只有11天。圣经说沿海绕行只是11天的路程。11天的路程他们来到加里斯，在那里接受审判。大约再过4天神就会领他们进去。他们却从那里掉头回到了旷野四处流浪，领受了诫命和类似的东西以及所发生的事等等又回来了。后来他们来到这里，从那里走了11天，他们来到了加里斯巴尼亚接受审判。发生了什么？他从每个支派挑选一个人，说过去窥探那地，看看那个地的实情。瞧，他们都过去看了。那进去的其中两个带回了一大串的葡萄，后一大串的葡萄需要两个人来扛。那当他们回来也看到了那地的实情后，他们做了什么呢？ 他们看到内地的亚摩利人和其他族的人，他们说瞧，他们都是巨人。那当然，那是该隐的后裔。那他们最后去了那里，成立了国家。那他说他们是巨人。那说我们无法夺取内地，他们的地都是用高大的城墙围起来的。我们看起来就像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他们怎么做呢？瞧他们绝对看见了内地，他们尝过了内地的果子。瞧，加勒和约书亚过去了，并得到了凭据，扛在肩上带回来了。他们尝了果子，没错，他们从未到过那里，但加勒和约书亚过去了，带回了凭据。加勒和约书亚说，我们能夺取内地。瞧，为什么？因为加勒和约书亚仰望神的道，神说内地是你们的，内地满了亚摩利人、赫人以及各族的人，但他说他是你们的，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们。没错，只要继续前进，他是你们的。但他们说，哦不，我们不可能有那样的复兴，哦你知道吗，哦大主教主教长老和某个人会下来把我们都踢出去，去吧，真的我们会得到这样。那后来这两个人回到那里说，我们足能夺取那地，因为神那么说让我们去夺取的。但你看到这些边界信徒们，他们只走到一个地步，尝了尝它的味道不错，是的，但是哦，我们无法夺取的。那这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信徒。那你看这里的这个人，神给他一个呼召，是的，好的，那他得救了。他母亲给人洗衣服，送他到某个神学院接受教育，学习如何传道。然后到了那儿，那让人认为呢，那每次他看到穿着不道德的女人，那就会使他心动。那每次他闻到香烟，那也忍不住要抽一支。他知道那是错的，他不想那么做，所以他说，主啊，洁净我，把他东西从我身上除去。他说，好的孩子，我会为你做，把他从他身上完全除去。有天晚上，他一摇一晃地走进某处的小布道会，他听到了圣灵的洗。嘿，他已经跨出了第一步称义，也跨出了第二步成圣，现在他准备要接受洗礼了。瞧，一、二、三，他正准备接受洗礼。当他到了那儿，他就埋头读圣经，他说这正是他们所做的。是的，正是这样，奉耶稣的名受洗，这正是他们所做的，没错。他说全部都读完，我读了整本的圣经，他的这点是完全正确的。主教你是怎么没有那样的东西胡说八道。哦，我现在明白了，他们得到了圣灵，他们说方言，他们做这些，他们医治病人。哦，是的，完全正确。他们正看，你瞧，他看到边界的地。哦，如果我向我的教会教导这些，哦，我是长老会、卫理公会或浸信会的，哦，主教会把我扔出去的。哦，我们不能那么做，我们不能有那样的聚会，那不然每个人都会站起来走掉的。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的人，若是离弃他所行的道，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犯罪得罪了神。什么是罪？不信。他犯罪得罪了神，他做了什么呢？他将那使得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将他带到那里的恩典的座位，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仇敌的烈火。因为主说，深渊在我，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就是这样，这就是了。但你看到光就行在其中，你不知道要去哪里，只要一直走，走向哥哥他，全神贯注的仰望哥哥他，一直的走。哦，神啊，愿有一天教会以诺是他的预表，他行在神面前500年，一直行在光中，带着一个见证，凡是神所说的他都做了，神没有不喜悦他的。主说做什么，以诺就做什么。 那记住，它是一个预表，方舟是犹太人的预表，14万4千人被带了过去，就是挪亚和他那群人，但以诺在洪水之前不久就回家了，你们都知道这点，所以以诺只是不停地在光中行走，到那天他感到他的脚离开了地面，他只是不停地走，然后就走进了荣耀里，甚至不见死。没错，神把他带走了，因为他行走在光中，并得了见证，他行走在神的光中，一直不停地走。教会，让我们穿上要走路的鞋，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路途，晶莹闪亮，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现在让我们来唱，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路柱晶莹闪亮，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哦，光明圣徒都宣告，耶稣是世界的光，天堂铃声要响起，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路柱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哦，耶稣是世界的光。让我们低头。那现在再等一下，那我不知道这里是否有人想要拥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那你可以说，伯纳弟兄请纪念我，那教会请纪念我，我要行走在光中，我要那份甘甜，使我里面没有毒根，我想要成为神的仆人，那请举手说，哦主啊请纪念我。是的，二十多双的手举了起来。那我们一起轻轻的唱，请继续的低着头。
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行在光中，如此美丽的光中，怜悯的路柱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来吧光明圣徒都宣告，耶稣是世界的光，天堂铃声要响起，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路柱晶莹闪亮，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
主耶稣，当我们哼着这首歌想行走在福音的光中时，主要请接受那些宝贵的心，他们是你的，洁净他们，除去一切的邪恶， 和一切的不信，愿耶稣这世界的光进来。主啊，给患病的和疼痛之人的手帕就放在这儿，主耶稣求你到他们那里医治他们，好叫他们能行走在光中。主啊，求你应允，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教导和圣灵的同在，从我们在这里保守我们几个小时坐在这儿，人们坐在这个闷热的屋子里等候。主啊，他们期待着等候着，想要知道，因为当他们听到这道时，他们晓得我们已经在末世了，没有剩下什么了，只有世人的嬉闹，有朝一日这些仿效的东西都要停止。神啊，我祈求你拯救每个处在神同在中的人，借着你的圣灵拯救他们，愿圣灵临到他们每个人，用美善和平安充满他们的心，使他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在圣灵里的忍耐、温柔、和平、耐心、柔和、信心。主啊，求你应允，我现在将他们交托给你，为了来侍奉你，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行在光中，唱的时候让我们举起手来，美丽的光中，怜悯的路主经营善良，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哦，耶稣是世界的光，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才可得他。哦，他太奇妙了，不是吗？那再过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那我们将有洗礼的释放。那我想这里有个年轻的女士要受洗，对不对？好了，有多少人今晚不能回来参加晚上的洗礼聚会，而在今早受洗的？一、二、三。有三个下午或晚上聚会前不能回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神祝福你们孩子们，我很高兴神在你们面前放了一道敞开的门，你们现在准备要走进去，你们就要进入坟墓，让一切旧的东西死去埋葬。那你们记住，你们的洗礼只是这里所发生的某件事的外在表现。我们行在光中，要准备好，美丽的光中，那怜悯的路主经营善良，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若耶稣是世界的光。哦，多美妙的交通啊，你不觉得太好了吗？哦，我觉得太好了，我觉得自己好像被那种老式的硬毛刷子像我碱水肥皂刷过一样。我的弟兄说，请你们今早想受洗的人都做好准备，那受洗的衣服等今晚还会是湿的，那如果你们想晚上做的也没关系，那如果你们准备今早受洗那也很好，那我想我们得把这个搬开是吗？那位弟兄，好的先生，那多少人想要留下来观看洗礼？那只要几分钟，也许你从来没有见过洗礼是怎么进行的，那如果你不能留下，那么今晚一定要回来。那但我希望你们能留下待几分钟观看一下洗礼的释放。那我们要搬开这个，这后面有一块大玻璃能看到每个进去的人，那肯定的你们会感到很惊奇的。我们借着洗礼与主一同埋葬，阿们，他死了我们埋葬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复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愿主祝福你们。多少人知道今晚的教导是什么？ 老底嘉最后的时代也是教会时代的高潮。那我们要进行洗礼的侍奉。那泰迪，请你，那你享受，那已经受洗了，那他们有些人现在要动身去芝加哥，要让我们祷告主耶稣。他们坐着从头到尾听了这些的聚会，现在他们要去芝加哥，我们将他们交托给你。主啊，求你与他们同行，愿他们每个人带着这个奇妙的光把它传出去。主啊，传遍芝加哥全城和他们所到之处，求你与他们同在。我们在相会之前，愿他们的灵魂的锚在你里边，奉耶稣的名求， Amen。 以下是那位弟兄说预言。
Yea, I say unto thee, my servant, I have accepted thee. In the giving forth of my word, I will follow thee and will speak to thee in private. Yea, I will show thee thy itinerary. Yea, I will be with thee and will bless thee. Yea, my people, I say unto thee this morning, I am Almighty God. I am using this vessel this morning to come to thee through. I say unto thee, turn not aside from my spirit. Forsake not the voice that speaks to thee. I am with thee as thou wilt be with me. Turn from thy ways and turn from thy thinking. And believe me, for I am with thee. If thou wilt come to me and follow me in baptism, I will bless thee and preserve thee. I will bring thee in the fullness of the consummation. Yea, I have spoken. Will I not fulfill it? Yea, saith the Lord.
让我们举起手说，谢谢你主耶稣，赞美你的名，谢谢你主啊，我们认得这个主啊，你在圣经里有一天圣灵降在一个人身上，说出了神所有的奥秘以及要发生的事。父，我们知道你仍然是一样的神。主啊，今早你降在这位谦卑的牧师身上，他曾经在那边的尼格拉伊两人中，但你摇动了他，他看见了光就走出来，他的心是如此的敞开，以致你借着他说话，他甚至不知道说什么就站了起来，让圣灵借着他运行对我们发出预言的声音。父啊，感谢你，为了我的步道旅行，我要仰望你。 Amen。 有人说方言并翻方言，Amen。 你们明白了吗？对吗？看到那是什么了吗？你注意那个妇人说话声音的语调，再注意翻方言也是用同样的语调。瞧，这是不同的两个女人，我怀疑他们彼此是否认识，他们不认识，他们彼此不认识。那是圣灵，注意那样的声调，你们看不出是基督在这里的会众中吗？没错。帕特弟兄，有什么东西要读吗？读吧。帕特弟兄说，我奉主耶稣的名读启示录22章16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 Amen。 那这是神属灵的带领，看圣灵借着普通的信徒运行，从那里出去说话。哦，他岂不奇妙吗？想一想，朋友们，这就是圣经说到了同样的事，他今天就在这儿，我们不要再对他犹豫了。哦，来接受他吧，我宝贵的会众，来接受他吧。泰迪，我们边准备洗礼的时候，我祈求神预备好你的心，他领我往何处我必跟随。我的弟兄们，我能在这里帮助你们吗？那我得关掉那些麦克风吗？一下子磁带有空白。我靠着永生的神和他话语的劝诫，嘱咐你们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记住，我这样说是因为圣经要求我们这样做。保罗也说， 要那么做。那如果有天使教导别的东西，他就应当被咒诅。那在我人生道路的终点，我要像他那样宣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必备不照着我所知道的原原本本的传给你们的，没有一个人的血在他上面。哦，你们不爱他吗？我爱的。好的，当我们唱散会歌时，让我们站立起来，直到那时候。时常携带耶稣生命，你们有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宁，无论何处携带他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地之王明天之乐。现在我们低下头来唱，旅途万必不再劳碌，耶稣生命永颂扬，在他脚前欣然俯伏，尊敬他万王之王，